起来翻转我们来关心社会事。我们今天也会有新同学，他是艺文界的林志玲嘛。好的，我们今天谈的议题呢，确实跟我们最近政坛的花边新闻真的不多，真的是一堆哦。那当然今天早上的天气真的很热哦。那杰明就是啊，就是趁着热赶快去搭公车。结果我常坐的公车呢，在我到公车站之前呢，就离我而远去哦。那当然这心中一点苦闷，天气很热，公车又跑掉，人生没有这比这更悲惨的。但事实上心中非常窃喜啊。为什么窃喜？我相信很多投资中华银的、嘉石化的、投资力霸、亚太固网的这些冤有头债有主们，你知道吗？你的债主已经在这个美国车这个在就是直接就在车祸里面阵亡啊。那到底是被夹死还是推出这个车外？等我们来解读一下。王佑真正一死啊，不得了，710亿的债务哎，他可是台湾史上最厉害、最有能力、最强悍，到70几岁还是过得每天是按摩吃燕窝，而且听说他那方面能力还是很强的一个超级的怪人哦。那这里到底怎么回事呢？这牵到真的是难听的这个政商勾结啊，还有明星的投怀送抱、以金钱的横流，还有所谓的掏空内线交易，真的是无奇不有，都在台湾哦。那王佑真的事情到底是对台湾的金融业有什么样借鉴呢？事实上，王佑真的中华银行的倒闭哦，总共拿走我们台湾老百姓总共多少钱呢？是430亿新台币，430亿新台币。那么这个事件完之后，台湾银行业大概就身体都很健康了，没有银行更糟糕了。但这笔钱能够追得回来吗？答案是谢谢再联络，这王佑真已经再见了。好，到底这个事情里面还有什么样的内幕，什么样后续消息呢？那当然现在其实我们说政坛八点档正在上演哦。昨天刘建国委员在这个11点召开记者招待会的时候，哎呀，真的为他举一把同情泪哦。但是林婉玉似乎还没有放弃啊，林婉玉又说：“哎，我过去4年可是没有劈腿。”哎，好了，到底这背后又怎么回事呢？我们知道，其实高金素梅也是我们政坛的奇女子哦。那她自己承认3次外遇啊，不，3次做人家小三。好，那其总有7次的这个恋爱的这个过程啊。这个听起来应该也蛮精彩的，我们进来谈一谈啦。好，但不论怎么样，今天天气很热，但猪农呢，哎，快闪在立法院前面哦，哎，猪的问题真的不是猪的问题啦，这个最有趣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大家这个蓝营冲那个。主席台的时候，我们今天这个明宇有在现场啊，蓝营冲这个现场，冲这个主席台之后，赫然发现到，哎，左看右看，左看右看，少了一个人，你知道少谁吗？不是少了明宇，所以不用叫他了，少的是王金平，王金平没有冲，你知道王金平在干嘛吗？王金平在议场外啊，接受媒体采访，问他什么？问他不是美猪的事情啊，训掉了，问他什么？你知道？问他王佑真的事情，所以王佑真这么重要？重要，比是比美猪更厉害。厉害，那要不要谈？那当然要谈，因为今天这个要谈到这个那种财经界、政经界的这种鬼怪的事情，当然一定要找玉珍来啊。所以玉珍今天果然是很美，不过玉珍今天有一些名言哦，要送给天下未婚的女性。好，我们来谈哦，没错，我们今天就是要谈这个人哦，731亿哦，你知道你每天把这个数字放在你的墙壁上，你心中就非常的这个坑愤哦。哎，什么样的人可以掏空台湾731亿？骗啦，不是731亿，总共金额是超过1000亿，1000亿 ，Oh my god， 真是。太神奇了，什么样的人可以长袖善舞到这个程度？1000亿，我这样1000亿再除一个100，我都没那么多钱啊！1000亿啊 ，OK， 好，那不除1000啊，对不起，1000亿除100还有10亿，除1000可能可以。我知道这一桌里面有这个身价，蔡玉珍是其中之一哈。好，但是这个吕文婉应该也有。那除这样你讲吕文婉有，一定有一个抗议，那个人绝对超过亿，那个叫欧崇进，欧崇进才是1000亿除以50。好，不论怎么样，哎、欸，不要小看他家里可是曾经是驻日代表，你都有今天他参加，而且你知道每次有灾难现场，他家的地都在旁边了。好，等会我们要介绍一下欧老师哈。好，我们谈一点政治啊，很快，这节目不谈政治，全身上下不对劲，可是只有可以谈哈、啊。那个蔡玉珍跟那个邱明玉都不能谈。好，不然怎么样来哈、啊？六都民调，柯文哲终于掉车尾了。其实柯文哲不要难过，离台北市越近啊，民调越差。好，离台北市越远，民调越高。所以呢，离台北最远的是高雄，高雄民调最高，民调最高，但是呢，平均所得呢？ 哎，这个问成绩就知道平均所得最差。好，但是不论怎么样，也许高雄人不在乎平均所得，平均所得呢，我们只要有花妈就好了，对吧？好，所以呢，请你记得，离台北市越近，民调越差。糟糕了，总统府在台北市，完蛋了。好，但是不论怎么样，为什么要讲这件事情？因为现在我们的行政院的所有的官员们，从大化内阁呢，变成是改口内阁哦。哎，之前不是说冲之鸟不是蛟吗？怎么现在变蛟呢？这是我们内政部长，哎，这个改了哈，改得很快哦。很快啊，童正元才说为了影响家庭的品质，所以不接电话，现在改口了。他说你用词不妥当，所以即便我在家哈，你还是可以打电话给我啊。我是童正元，你好哈，对不对？好，所以被骂了哦，笨蛋。好，另外一个是谁？好，这沈女婿不用提他了啊。继续，还有，曹启宏不是说吗？美猪是挡不住吗？现在美猪变成是没有挡不住的问题。哎，你改的也太快了，所以这个蓝营的笨蛋，你冲美猪干嘛？人家都已经改口了，还是因为知道蓝营要冲他先改口，最后还是挡不住。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确定一件事，十月份我们口蹄疫区应该可以除名哦，希望老天爷帮忙。台湾的猪是真的可口美味到不行哦，我们这样好不好？我们一起努力来活猪反攻日本跟韩国，可不可以？好，活猪反攻日本跟韩国。好，没有听到观众任何反应哈。好，不然怎么样？林昼也说明年会谈台湾，你能不能撑到明年都不知道。好了，没关系。那我们说今年会缺电吗？哎，现在改口。李世光说他在任内哈，台湾绝对没有缺电的问题，他现在改口了。他改口，他说今年可能会缺电，嗯，这改口速度还蛮真快的啊。好，但不论怎么样哈，这个我们大化内阁是很糟糕，但是哎，股票可以上看8900点，所以玉珍投资了没有？期货一路做多哈。好，今天没错，我们今天要讲的事情就是王佑珍啊，在美国车祸身亡，不知道你心情如何？我听到这个消息第一时间的时候，原谅我，对不起，我对东森没有任何意见，我对东森员工也没任何意见，跟东森员工也不要找我麻烦。坦白讲，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就有四个字。大快人心啊！哎呦，我真的不要太冲动哈。好，但是呢，为什么的话，他这个我们这样讲，挖刷刷的，对，挖刷刷的，啊，挖狼狼造哈，挖老杯呢，好狼官，好狼官，啊，跳舞跳舞吧，挖刷刷的，挖狼狼造，好，那挖老挖老挖老杯，好狼官，没有错吧？哎。他的七个子女，他自己很爽，他自己很爽，他七个子女全部都拿去关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好，另外真的他不得了，根据这个苹果日报来说，他以前是一个舞厅的小弟哦，最后搞得成4000亿的大集团，然后再倒掉你1000亿哦。好，当然我们讲了这么多事情呢，我们要讲一下刘建国。刘建国说别逼我走这个别逼我离开这个政治路，不会啦，刘建国你这么帅啊，一定人爱你爱到不行啊，要走很难走啦。好，你只要笑一下，多少的人都喜欢你呢。刘建国这么帅，而且要留胡渣给大家看啊。不过我说真的啊，刘建国在讨论这个政治议题，还有所谓关心社会，他真的是一把照。但是因为实在太帅了，所以女生呢就会自己靠过来，那也没办法，人帅有时候也是很辛苦的。我因为我儿子会不会这样子呢？应该不会。好，另外最后一件事情啊，来看到没有？我没有机器人呢。好，这是我们好久没看到的施崇棠，他带着他的机器人出现了。所以以后长照呢，会是有机器人来代替哦。台湾真是可爱。当然，我们一定要介绍这个钱很多，而且他的两个女儿也很可爱。那自己身价可能是1000亿除以20的这位老师啊，我也不知道来上节目是干嘛，家里这么有钱啊。好，他是中州科大副校长欧崇军，欧老师你好。
杰明好，大家好。不过谣言止于智者，OK， 大家都很聪明。
好，他一直说我不是智者，不论怎么样，哎，听说我们这样讲，如果突然之间猝死在这种荒郊野外的话，他的灵魂是不是还在现场？
是。特别是车祸或坠海的都会在现场，
所以王佑珍的这个灵魂还在这个现场，因为不可能去招魂嘛，美国人不信这一套嘛，
对，
哇，那么这个是很恐怖的事情哈。那下一个来宾是资深媒体人谢寒冰，寒冰你好，
真好，大家好。
哎，寒冰，如果王佑珍这么猝死，他会上天堂还下地狱啊？
我觉得他哪里都不会去啊，
哪里都不去，
那就吊在那边吧，
吊底呀，那叫无间道，
吊那边。
哎呦，恐怖呢，哎呦啊！另外是资深媒体人邱明玉，明玉你好，
您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你有带猪去冲吗？
哦，不要再说了，我今天8点多到立法院，到9点的时候我的衣服全湿了，就是为了那个美珠。
好，所以我们今天明玉失身，为了这个衣服湿了，失身的为了这个美珠。好，其实美珠真的是一个假议题了。好，当然我们知道天下无所不怪啊，但是再怪也怪不了再奇也奇不了这位奇男子啊。那我们知道这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唯有他最知啊，他是谁呢？是新新闻副社长陈东豪，东豪你好。
不要这样讲，我就输给你了。
哎，东豪，当时这个王佑贞的事件在2006年出来的时候，当时所有政治跟财经界完全吓到下巴都掉出来了。
没错，因为没有前兆，那个时候出事之前其实并没有听到有关于力霸集团的传闻。嗯，而且最好笑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外面其实大家会盯力霸，可是没想到说等到事情发生了，发现他们那个王佑贞两夫妻早就已经人就跑了。能够闹出这种笑话真的是不容易、啊、
哇，真的是不容易、哦、这个哎，政治跟商业合在一起的时候，按照我们东方的说法会闹这种笑话真的是不可思议。710亿耶，瞬间蒸发。好，下一个来宾呢，他等我有一句话送给所有的未婚的女性、哦、他是资深媒体人，因为他也是未婚了、哦、而且最近瘦到只有50公斤，美到不行，怎么会有这么50岁还可以变美少女这种情况呢？他是谁？他资深媒体人蔡玉珍。
谢谢杰明哥。我跟你说，其实很多人最近在看那个
在追你吗？
不是，李婉玉跟刘建国的事情我算是非常了解的，熟知内情的人士。那我只有一句话，女人哈，没在肖安，那肖安哈，拢给抓狂。
好，卖肖安哈。当然，我想刚才我们介绍这些来宾都不重要了，包括蔡玉珍太太。其实观众在等的就是我要介绍这位来宾。没错，我们今天有一位新同学啊、嗯，真的是这个，我没有办法用任何字眼形容她的美丽。
你还好吗？呼吸还可以吗？
对，现在我快要那个心脏已经在休克了哈。好，资深媒体人李婉婉，婉婉你好。
哎，杰米好，大家好。
婉婉今天
我有点害羞哎、欸。
是吗？听婉婉今天来谈正宗的故事啊。
对，黄仁忠，因为我那时候、哦、我跟他非常熟，那时候很少记者可以很自由的进出到招待所、啊、
黄仁忠有吃到
我一个，我有吃到他
我
吃到他的葵瓜子
生活中的三高饮食无所不在，统一健康3D血脂血糖双认证，你的健康支柱。
抱歉，让大家久等了。6月20号，年代漫剧场将推出一部超级偶像剧。
男主角是谁？
你
看
了吗？
没看吗？没看吗？
暂时不能透露。
那剧名呢？剧名呢？
现在还是服装。
不方便说，看了就知道。
什么啊？
你们呢？你们
别走，
别走
啊！全走光了，剩下年代漫剧。好，给你独家。
在邯郸的活动能够把一切全部都顺利，不怕是骗人，下来整个身上是一颗一颗火药弹的，那就是一个责任心。我觉得这个责任心很重要，会支持你到最后。
炮手呢，在这个团队里面呢，他是一个效果师，他是一个灯光师，要在行走当中不能让声音断掉，就是再痛我们就会有。
我看一电视站。
您现在收看的是一电视新闻台。
是的，没 一次我可以大笑三声吗？哈哈哈，我要佑真你走了。好，对不起，人家走，我们应该保持一些悲伤性。不过我刚才听到欧老师讲那句话说，王佑真死掉之后，他的灵魂还在那个高速公路继续游荡，我心中充满了喜乐。因为我们知道金融业混很久的人最讨厌就是这些所谓内线交易没事，掏空没事，还每天吃燕窝，还去按摩，还在自己可以买车，然后最重要是连七十几岁了，晚上还可以继续酒店继续泡妞，人家说他是 rich papa， rich papa 意思是有钱的老爹。哎，怎么会这样子？你知道你每一笔钱，这个死人的每一笔钱都是我们的血汗钱呢，他掏空我们将近710亿，我的天哪！好，但是不重要，重要的事情是这到底怎么回事？我们先看一下这 VCR。
深夜的高速公路上，汽车被撞得支离破碎，完全变形。美国加州的10号高速公路上发生死亡车祸，2死3伤。而前力霸集团总裁王佑曾确认在这起车祸中过世，享年89岁。
金金就告诉我说，确实29号那天车祸，他已经归天了。
人在台湾的友人王应杰第一时间也拨电话去洛杉矶向王家查证，确认王佑曾已经去世。
很哀伤的样子。我问他说，夫人你好吗？他说他没事。
王应杰表示跟王佑曾有40年的深交，在他赴美之后仍持续联络。
到了这个美国之后还常常关心台湾的时局啊、那么我都劝他说你要回来。
而回顾整起事件，当时是在美西时间27号凌晨，警方表示当时公路上共5辆车连环追撞，王佑曾的太太王晶是因开的车在第3辆，随后发生了起火爆炸。
Ruptured one of the gas tanks because when we got here there was a smell of gasoline in the road, so obviously that caught on fire and there were reports of explosions.
在车内的王佑曾当场昏迷，虽然太太把他拖出了车外，但送往当地急救后仍是急救无效，宣告死亡。太太王晶是因则是生命状。
An officer arrived shortly on scene after that, and he said the flames were 30 feet up in the air.
当时前方第一辆车车祸时，后方车的速度因此全部减缓，却还是有车不慎从后方撞上，最终导致这场意外。警方认为超速行驶是造成这起事故的元凶，却让王佑曾意外身亡。国际中心郑婉编译。
是的，没错。哎，开什么车子？奥迪 A8 哎。欧迪 A8 一部车要多少钱？在台湾大概400-500万吧。哇，真的是爽翻了。可是台湾的这个投资人很辛苦啊。哎，这个东老先请教一下，当时这个案例啊，就是王佑曾当时这个到底被起诉人数有多少？被掏空金额有多少？
他被起诉的人数是107个人，
107人创下金融界最多的
人。我记得那时候那个台北地检署一本起诉书大概这么高，
天哪，
一本哈，但是不是起诉不是就这一本哈，他这一本起诉书这么高，然后后面要跟很多箱的附件。那些附件大概应该有1000箱左右，
1000箱啊！
然后开庭的时候呢，在法务部地方法院，法务部跟台北地方法院有共用一个大礼堂，
是
那个大礼堂，就是每次部长交接的时候都要在那个地方。然后那时候陈审的法官，我记得是李英豪审判长，
是。
然后每次开庭呢，就要找那个大礼堂来开庭，因为人太多了。用礼堂开庭，大概很少看到。
等一下，你说法院没有办法塞下来，所以他另外就要租一个大礼堂。
你光被告107个人嘛，一个人可以
被告107个人，
一个人可以有3个律师嘛，
一个有3个律师，那就是321个人。
我就算律师之间有一些不小心重复到好了，
是
你最起码也是100-200个律师嘛，
然后再加上证人一大堆，有的没有的，
然后法警、书记什么，然后
等一下，我心脏快休克，一个王佑曾。法院要请那个什么大礼堂，然后光律师加被告加起来400-500人，
那个感觉很像你在高中念书的时候，你可能就学校带队，然后到礼堂里面去看电影一样。
天哪，还要看电影啊！好，到底这个车祸状况怎么样？刚才我们这个就是我们当地的警察是说闻到浓浓的汽油味，那很明显的事情，王佑曾到底是被烧死，还是撞出来死的，还是夹在车里面死掉了？其实这个问题现在到底有几个说法呢？现在是甚至有人问说，王佑曾到底有没有死掉？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这个人太会诡异了，而且最主要事情，他曾经为了不要驱回来台湾了，还在这个空桥上面打滚呢。70几岁的男人打滚，那是什么样子？等我们听听看啊，这个名誉来解读哦，这个车祸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他到底死了没有？我们进个广告。
沉浸在全新的浓密珍珠蜂蜜精华，把珍珠光泽锁进秀发，新体验马轩尼无系灵洗发精。
那么当时是是中央有工人杨谦先生抓着咱本港天龙宫的这个香火，在咱天龙三年1738年啊，咱来建庙呢，建成咱的这个中华南庙宫。家庭人以后，咱有举办着这个尊重咱的祖家本港精神的活动，延续啊200年时间吼。那么当时呢，啊咱出门啊，这个人数呢，拢高达100万人以上，所以讲有这么大兵，这么啊多这个游客，啊要行去到这个本港精神。信用啊，是由民间自发性的力量。但是讲有信仰、有保庇、有拜拜、有托庇。If it was a race, I'd be coming in first. Only one moon, one earth, one sun, and that's why I am number one. 5, 4, 3, 2, number one. Only one life, one life, one love. 5, 4, 3, 2, number one. I am number one.
您现在收看的是一电视新闻台。
一起来翻转我们关心社会事哦，没错，我们来先看这三个美女啊、哦。哇，这个是谁？这是萧淑慎，这是蔡佳宏，可能大家不熟，但是曲美凤肯定你熟啊、哦。哇，这三个大美女好像都跟我们这位王佑珍曾经有往来耶，真的是王佑珍太绅士。我不知道用任何字眼来形容他啊，掏了台湾的钱，却去跟一堆美女哦勾勾搭哦，但是他这次车祸了，可是车祸完之后，大家是怀疑一件事，因为王佑实在是太会骗人了，他骗人的技术已经到高到不行，甚至人家说这个车祸到底是真的还是假，即便刚才你看到警察说他确实被烧了，但是我们会想说那是假的。好，因为王佑代表的一件事，一切事情都是假的，但是他享受人生的富贵那是真的，所以谜语这到底真的还是假的？
其实不只有你这样的疑问啊，齁，就很他发生这个车祸往生的消息传出来之后，所有人都在问说，哎、欸，金家还是 gay？ 不过现在根据最新的消息是说，他的遗体在法医那边等待验尸，所以如果说没有错的话，这个消息应该是真的啦，齁。那好，
明玉，你知道这个人多厉害吗？他没有美国任何的身份，他在美国已经待了10年了耶。什么样神人才能干到这档事？所以大家就会很好奇，然后明明就可以签买到台湾的时候，他还可以潜不出去。哎，你就知道这个人真的一切是假到不行哎。
不过我刚刚跟韩冰有在聊啦，就说他89岁了还要制造假死的这个消息哦，这个实在是这个也蛮令人匪夷所思的啦。不过话说他这起车祸是发生在上星期五，刚好是本人生日的时候，所以真的还蛮令人不胜唏嘘的。不过他是说他身体不好，但是他跟他太太哦是。半夜1点的时候驾车在高速公路上，哎、欸，你可以想见这一对老夫妻半夜1点还开车在高速公路上，不知道是在要干嘛。不过当时的传说是说，是因为王令麟的次女要结婚，所以那个因为王令麟现在被限制出境，没办法去美国处理他女儿的婚事，所以就是拜托这个王佑珍去帮忙处理这个孙女，就是王令麟的次女。但是今天记者查证，包括王令麟的大女儿跟王令麟的二女儿，事实上都已经在这几年都已经结婚了，所以。应该说这个消息是不对的哈，那王真的就不知道。
等一下哈，那个确实哈，观众朋友，你别对，现在真的是在地震哈，那地震的状况蛮严重，现在是我们镜头可以砍出来，整个晃得非常非常的厉害。这是我们是办公室，这是我们壹电视的采访中心哦。那你看到电视机正在晃动当中哦，那现在还在地震中。 哇，这个地详细的状况等会我们会有这个记者连线哦。哇，不得了，刚才这个地震的确是很晃，尤其是明明讲到死亡时间跟他生日同一天的时候就开始地震了，所以有些话真的不能乱讲哦。我们继续来。
哎，我刚头我有头晕哎，我想说我是不是被那个黄老板不敬这样子，我头晕了这样。好，不过我们就是那个描述事实啦哈。他半夜一点钟的时候，他们这对老夫妻就开车在这个加州的高速公路上，应该是要准备回家的样子哈。那话说当时就有一台丰田的小汽车，是因为它是刚好大堵车，哎，礼拜五可能是美国人都很喜欢去周末狂欢，所以不知道为什么到半夜一点还在塞车。他在高速公路要下交流道的时候，第一台的丰田小汽车就因为堵车就先停在那里，就后来第二台也是丰田是货车，他因为呢也要下交流道，可是因为他车速过快，所以刹车不及，刹车撞到了前面的第一台的丰田汽车，然后他就那个丰田的小货车就飞出去，飞出去之后先撞到了一台凌志 LX 的那个Lexus 470，然后撞到之后再回转，再回被抛出去，再回撞到第一台的丰田车。那不幸的是说，这个王佑珍他们所驾驶的奥迪，先说奥迪的 A8 那台车子跟我们蔡英文总统的车子是同一款。但是我们的蔡英文总统是有做特别的防护啦哈，就欧迪这台车，王佑珍他们就是第四辆车，就是也没办法临时踩刹车，就整个撞上去，然后最后在一台的这个货车就连续也撞上来，就变成五台车连续追撞。好，那事发当时，现在呢就是有一些报道呢是说，那个五台车发生连环车撞的时候，是整个当场王佑珍的这个车子呢是整个冒烟起火哈，那。照理说是晶是在当时的时候呢，是先把王佑珍整个拖出来，可是因为他们那台车被夹在中间，所以王佑珍当场呢就不幸，就当场听说是当场昏迷，然后送医的时候已经不治身亡。几个人呢还好，他当场把他拖出来的时候，拖出来没有过多久，整个火现场发生大爆炸，起火呢那个烈焰冲到刚好10公尺这么高，所以你就可以可见当时爆炸的情况是多么的严重。那也说如果说那个他的那个夫人如果再晚一点拉出来，哇，整个通通会被整个烧在里面哈，就全部都烧死。后来那个王佑珍就被拉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气绝身亡，那他的夫人呢是有被灼伤，然后现在在医院接受治疗。那这个就是当时这个车祸恐怖的情况。那比较令人不甚唏嘘的是说，王佑珍在发生车祸就是在上礼拜的时候，他曾经打电话给那个王应杰，就是我们刚刚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个北市商业工会的理事长王应杰，因为他们是相交40多年的老朋友，他那时候就跟他谈说，哎呀，我好想回台湾，因为他被通气的时候是2007年被通气，然后他的通气期他就还搞不清楚自己被通气是20年还是25年，事实上他是被通气25年，要到2031年才完全解禁，所以他那时候就在询问王应杰说，哎，我不知道被通缉几年，20年还是25年呢？那我不知道说我有生之年还有没有可能回台湾？那王应杰那时候就安慰他说：“哎呀，你这个现在换了新政府啦，哈，那也许可以看一下那个震惊的情势。”然后就还安慰他说：“那也许10年过后呢，哈，你那个通缉解除了之后，你回来台湾，我还可以帮你过百岁大寿，找几个好朋友来帮你庆生。”然后两个人还聊得很开心，就没想到他话讲完就发生这样的车祸，令人不胜唏嘘。
不是很唏嘘啊，我不知道那些所谓的受害者107个，还有这个 RTC 这些所谓股票损失，他会不胜唏嘘，你这家伙都没有这个股票没回来。好，但是不论怎么样，其实当时他造成灾难，在2017年堪称最大的一个所谓的金融的弊案哦。那么这个金融弊案的严重性有多么大呢？它的效率有多强呢？而且当时最主要的事情不只是他掏空啊，而且当时现金卡的问题在台湾也引起了非常严重的一个震撼。这些种种事情，我们一一等来讨论的。王佑珍的死亡是台湾金融业在当时灾难的结束呢，还是引予我们将来金融业要留意的一个风险呢？可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他到底是抛出来还是被夹死呢？但不论怎么样，他都往生了。但往生之后，我们还是要讨论，他真的很厉害弄钱，你知道吗？他走之前，先弄个8亿元到美国买银行，太强了。我们先进个广告。
think that you know I am the one like Tracy McGrady. Thanks to the ladies, they love me like Earth. If it was a race, I'd be coming in first. Only one moon, one Earth, one sun, and that's why I am number one.
用对比翻转政策的谬论，用数字翻转民生的内幕，而用财经我们翻转政治的盲点，用国际翻转经济的真相，当然用关怀我们翻转世代激动，更重要的是我们用专业翻转年轻的热情。这不是听说，这是我说。我是汪杰明，我在壹电视下午一点，大家一起来翻转。
当爽朗的晴空被迷雾给覆盖，当深邃的海洋被排废给污染，当世界不再是原本那个清透的世界，请把遮蔽眼与心的资讯数码全部打开，锁定壹电视，带你进入无码世界。
您现在收看的是壹电视新闻台。
是你有在这个东森买过东西？有一句话叫做云想衣裳花想蝶，有一个叫做就是衣蝶百货。我曾经不小心跑进了百货公司，赫然发现那个百货公司根本就不是适合男人进去的，因为从一楼到顶楼全都是卖女生的东西。我去干嘛？我也忘记我当时为什么去，好像找我去吃饭。后来才知道原来我错去错地方啊！衣蝶百货百分之百为女生而设计，这谁呢？这也是这个王佑真的产业哦。那么王佑真这一次呢，这个他累积的总共亏的金额是将近千亿啊。那我们想到另外一个人叫陈友好，我不知道陈友好看到王佑真出车祸死掉之后，不知道这个王佑这个陈友好从那天开始会不会不再开车了，搞不好是这个台湾放炸弹了，当然这是一个冷笑话。可是当时王佑真的凹走了我们千亿元，我们来看这个当时的新讯息。
这一幕让不少人印象深刻，轰动一时的力霸案不止起诉107人，厚厚一叠4000多页的起诉书也刷新司法记录。而力霸的创办人王佑曾更是被称为传奇，因为白手起家的他靠着长袖善舞的本事把事业版图推向高峰。
当时他基本上只是一个舞厅小混混，但是因缘际会他先买下了就是我们说的嘉实化食品公司，然后建立了力霸集团，从面粉一直做到百货营造这个水泥，就是还有金融，那跨足大概至少7大产业，
包括中华商银、友联产险、嘉实化、力霸水泥、壹电百货、亚太电信等，通通都归属力霸集团。王佑曾的事业王国总资产一度超过4700多亿台币，没想到2007年爆发财务危机，王佑曾四处拜访银行别抽银根，甚至向政府申请纾困，最后依旧得宣布破产申请重整。
1995年，壹电百货在这里风光开幕，但受到力霸集团周转不灵的影响，2008年进行拍卖，由百货龙头星光三月接手。
星光三月以7.05亿吃下壹电，但力霸集团掏空超过730亿，对金融体系冲击不小。包括力霸和嘉实化两家公司分别欠银行团145亿及152亿债权。在王佑曾卷款潜逃后，中华商银爆发挤兑潮，政府甚至曾动用存保公司和金融重建基金共430亿来应应，但当时的金管会主委施俊吉却黯然下台。
当时窟窿最大的银行就是王佑曾的中华商银。那么在金管会呢接管他之前，王佑曾呢就已经潜逃出国了，因此让政府呢国库为他填补了一个窟窿，花了700多亿。
回忆当时已经是政务委员的施俊吉不胜唏嘘，而王佑曾4000亿的力霸王国一系崩解，如今事业体也随着他魂断异乡，成为历史灰烬。记者放不倒。
真的往事不胜唏嘘。你刚刚看到那位施俊吉前金管会主委，在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他是一头黑发，就你看。真的是8年后连头发都白了，当时让他本来是充满抱负的像金管会主委，就在那瞬间 烟灰灰灭，立刻下台了。这八年后重新回来，玉珍当时状况的确实是恐怖到极限了、
啊。我先强调一件事情啊，我觉得这个王佑珍的遗体应该要火化送回来台湾，应该不要让这个王丽玲他们这些人说要要求限制出境，解除限制出境，然后再出去啊，因为他们太多的钱都在海外。
哎，对哈、哦，没错，
对，所以呢，我们回过头来看说当时的整个状况啊，其实立法集团其实刚刚您自己也看到了，就是他的事业版图非常非常的庞大，那整个规模大概有4800多亿。所以那时候呢，大家都认为说他是大到不能倒，因为他自己有银行，然后自己有很多的交叉持股或是搬钱的一个地方，所以那时候大家都认为说2006年，其实那个时间点，如果大家回顾一下，那时候有整个倒扁运动，也就是在当年2006年的这个6、7、8、9月份开始的时候，那可是呢到了10月、11月，其实那时候就整个发生事情了，因为大家认为说王佑珍呢他自己应该有他的银行，可是那窟窿到底多大？那直到说他真的发生了挤兑的事情，那挤兑的事情之后呢，他竟然还把他自己原来可以操控的这些中华银行里头各分行能够移出去的钱，像他在出事之前就发生挤兑之前呢，比如说仁爱分行随一天之内汇出去就是8亿，然后汇到美国去。那其实不止这样子，因为他整个后来检调单位在查他做假账还有掏空的规模的时候，发现说假账的金额，我们看几个数字，假账的金额1200亿。好，那其中呢有730亿，就是整个就是掏空，把所有的从他的立法友联产险，然后中华银行跟所有的一叠百货什么这些去金融机构借款掏空的数字是730亿以上。那可是其中呢又有600亿是汇到国外去的，也就是说他在整个掏空里头陆陆续续都把钱弄到海外去，所以他后来呢，他的八个子女里头有7个人是官司缠身嘛，那包括王令台、王令一，然后王令玲，他们都说这些钱也都只有老爸跟这个王金世英他们最清楚，也就是说到底钱去了哪里，连这些子女都不知道。
哦，等一下，玉珍在讲一件事情，我们知道现在他的子女正在想办法，因为他们子女都有被禁管嘛，因为有些还在所谓的就是我们说假释期。
对，
但事实上我们知道过去这样陆陆续续的钱，至少是20亿以上的起跳的钱，从台湾被中华商银给转出去的。那这个钱呢，现在只有两个人知道，一个人就是现在只剩一个人知道，本来是有王佑珍跟他太太晶晶，但现在只剩晶晶知道。可是这笔钱呢，小孩子当然也想知道，哎，我为你老爸，可是关了两年到这个10年不等啊，现在你人走了，钱要不要留下？但问题是，这钱哪一毛钱是属于王家的呢？
对，
这个禁管绝对不能给他，
没有错。所以我认为说，王丽玲不应该再利用这个时候说我要赴美去奔丧，而是应该就是把遗体给弄回来，死前不能归案，那死后起码你要归案啊、哦。
是，
因为呢，这个王丽玲跟这个王佑珍跟王金世英呢非常厉害，也就是说在出事情之前呢，他们早就已经飞到美国去了哦。那飞到，因为王金晶晶有这个美国公民的身份，所以他从美国然后飞上海，他竟然呢能够在出事之前呢还在上海流连在这个高级名贵的那种这个 party 里面，就是富豪趴，然后呢王佑珍呢就在那边被上海的这些名流们喊名媛啊，喊他 rich papa， 就是你刚刚讲的，
等一下
出事情的时候，
他凹了我们700多亿，累计亏损将近1000亿，然后他在知道出事之前把钱汇了2、30亿到美国之后，他去了上海，台湾在通缉他的时候，他正在灯光肉林，酒池肉林啊，
酒池肉林，他就是吃香喝辣，酒池肉林，
天
啊，这个就是王佑珍的一个写照。所以你知道吗，他后来就是跑出去了嘛，那有一回也就是在2007年2月份的时候，其实他还从就是飞机呢本来飞到新加坡，那因为我们本来是要透过新加坡来做，就是把人犯给押回来嘛，
没错。
所以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在2007年2月份的时候，那时候呢新加坡的樟宜机场发生了一场闹剧，也就是说、我们透过管道要把王佑珍跟王金松给弄回来。
是，
那王佑珍呢当时呢还在这个樟宜机场，
这是王佑珍，对，晶晶，
对，他在樟宜机场的这个空桥啊，因为出境之后呢，我们就想要在出境的那个地方抓他嘛，
对，
就后来呢他竟然就在这个樟宜机场的空桥那边哦，直接就 就坐在地上，然后我不要走啊，就是这边耍孩子脾气闹，所以那个时候非常非常的轰动，就是他就是不要回来，他就是要想尽各种办法叫人家保护他，所以那个大闹樟宜机场，我们无可奈何，我们就整个就看着人贩就在那边从新加坡，本来他要辗转飞到缅甸，可是呢又从新加坡又把他送回到美国，那因为他没有任何这个美国的公民身份，可是晶晶有，就是王晶诗音有，所以后来呢拘留他之后呢，有钱就能死鬼推磨，也就是说他用钱然后聘大律师，那就把这个他从拘留所给救出来，那救出来之后呢，后来这个王佑珍呢他就做几件事情，比如说他经常就约律师，然后喝高档的红酒，那一样的就是在这个美国过着奢华的日子，那经常还是会到上海去跟晶晶一起在上海过着这个奢华的这个 party 的生活，那可是呢他们后来我们的检调单位是在2007年的3月份的时候台北地检署起诉他们嘛，刚东豪有说光起诉书900多页，证物1000多箱，那甚至呢整个金额追出来的发现说大概就是掏走700多亿，可是那时候呢起诉求刑王佑珍是30年并科他多少17.1亿的这个罚金，
对，
那晶晶呢是求处28年，可是那另外7.1亿的罚金，可是这个数字这个求处多少年有没有用？没有用，因为后来所有的罪都是他的7名子女，包括从王令台、王令宁、王令一，然后王令美跟甚至晶晶自己的两个亲生的小孩王令巧跟王令新都去坐牢。王令巧要去坐牢之前，我还有一次见到他，就是在入狱之前，我约他，他约我说有事情要谈，就我约在那个非常高档的，在仁爱路国父纪念馆旁边有一家茶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那家茶馆呢？一杯茶500块起跳。
对，因为他要招待人是蔡玉珍，不是别人。
对，
如果他招待我的话，可能就在路边的茶馆，然后随便就倒一杯那种免费供应的茶，
对，
请我喝。
那时候
要招待蔡玉珍，所以一定要最顶级的餐
厅。没有，是因为他约在那里，我只好去了。那之后呢，你就想到说他那种落寞的神情，就是对父母亲有怨怼，因为呢，他觉得说你们逃之夭夭，然后让我去这个坐牢，而且呢。那时候他刚结婚不久之后又离婚了，就是包括家庭也破碎，所以呢他只好说那我能有钱花的时候那我就把钱花啦，那反正我要去坐牢了我就花钱有什么关系，所以这就是王家整个他掏空了之后，连子女后来有对他们父母亲有很多的不平衡，可是呢他们还是一样过着奢华花钱如流水的日子，所以就是我们现在检调单位要通缉他到2031年嘛，那2031年你说他今年89岁车祸过世，他能熬到2031年吗？所以我才会说那他这样子的话应该就是火化之后把骨灰带回来台湾归案，然后另外他所有的案件不受理，我们才能够心服口服啊。
是，你也想看看，就王佑珍曾经是一个4000多亿的一家大集团老板，然后在这个樟宜机场的空桥上面打滚，即便做这表情，就觉得一定恶心了。那你想看我70几岁那个老先生，然后坐在那个空桥上面，像小孩子一样撒野，我不要，我不要，不要带我，不要带我。你会觉得一件事恶心的，你们我这个表情恶心，为什么呢？当时啊，这个台湾跟新加坡呢，做一个套照，因为我们跟他没有刑法上的互助嘛。那怎么要把这王佑珍呢弄进来？因为连施俊吉啊，都为这个案子啊，这个就下台了。那当时想法简单，去美国的时候呢，经过桃园机场，在桃园机场停下来之后，就把这个人给抓下来。结果呢，就在上飞机那一瞬间，不晓王佑珍从哪里听到消息。他本来都已经说啊，就坐，就在那个上飞机临飞机的时候，不知道他怎么知道有这一招。他说：“哎，如果你到桃园哦，会有人抓他。”他就立刻在空桥，你想看，他已经拉拉了行李，带着他的妻子，准备上飞机的张营长，准备上飞机的瞬间，他突然之间变成泼猴撒野。这通电话到底谁让他知道的？这个是一个没有办法知道的谜。在官员当中，有没有还是他照了他？因为他有一个非常大的餐厅啊！哎，韩冰，这个我们知道，左边才看到张营师长这个撒野，右边他正在想着荣华富贵的日子啊。
是，其实哦，他真的，他完全不忌讳外界的眼光，你知道吗？因为当时他就是逃掉之后， 人家去问说王立桥说，哎，你爸妈在跑哪去？他说没有啦，因为他身体不好，所以去大陆养病
啊，
所以去他，因为他长沙湖南长沙人嘛，
是，
所以回去那个扫墓顺便养病。就你养病，你真的是在养病吗？人家马上就在上海看到他在那边百乐门舞厅里头花天酒地，然后
Monument，
对，非常高级的地方，然后在那边就完全不救外界眼光，因为我相信王佑珍自己也非常清楚，上海一大堆台商，你在那种地方出现，你说消息不会传出去吗？大家一定知道的嘛，所以我觉得他是根本就不 care， 你们高兴讲就讲，我无所谓，反正老子就是这样干了。然后在那边又吃这种山珍海味，然后又到处去玩，然后一点都不避讳，而且当时据说他身上穿的都还是非常光鲜，而且还有什么翡翠袖扣啊，什么东西，全部都是非常好的东西，所以让人家觉得说，
等一下，哎，袖扣也要弄个
翡翠。
我的袖扣是那个塑胶的，
啊，塑胶正常，人家是翡翠的，
我靠，
人家那无价之宝，
是是是，
人家都
看一下，那个欧老师，你的呢？很普通，
好，你也是，你也是，你应该搞一个翡翠，真的，
人家都弄1000亿耶，开玩笑，我们这种跟人家差远了，
人家1000亿出20啊，
是，然后后来他在樟宜机场闹之后，后来又被他，反正他关系大，又被遣返回美国去，
是，
然后到美国之后。日子过得更好，因为他名下在美国是没有任何资产，他连身份证明都没有，你知道？然后结果，因为他已经被我们通缉犯，所以他身份那个护照都被注销掉了。
是，
结果呢，他在美国很厉害，又弄到一个身份辨识卡，所以他在美国可以自由行动，你知道？
身份辨识卡，美国这个东西、啊、
很奇怪，这个加州监理处发给他的，很奇怪。
然后 Social Security Number 吗？
对啊，所以
就社会安全号码，
类似这样，对，类似这样的东西。然后他可以在美国活动，但是不能出国。然后他在美国就日子过得非常惬意，每个礼拜就去理发厅理个发，然后理完发出来之后就去吃他最喜欢的上海小点。然后你知道他是常吃哪几道菜，很多人都知道、
啊。我知道他怎么用的，他一定想办法先去找一家快要倒闭的银行，然后里面去开户，因为倒闭银行他本来就需要钱，所以你开户完之后你就有一个银行账户，拿了银行账户就可以申请这个社会，
我跟你讲，
保全安全嘛。哎，这个真的是坏到爆，
他非常厉害，而且所有的钱都不在他的名下，因为都在王金思英名下。王金思英有安利银行80%的股权，光那80%股权就12亿台币。
天哪！
对啊，然后他另外在王令新的名下，还有在美国还有3栋房子，另外。还有一栋，
这倒是学国民党的吗？
而且我说真的，这些财产都不在他名下，所以他到底在美国有多少资产，其实没有任何人知道。
怪不得王丽你很急的想去看看，到底他老爸留多少钱？
大概只有王金思英才知道。所以我觉得现在王佑珍过世了就算，那我觉得王金思英现在所有一切这些资产的下落，就只有在王金思英一个人头上。那王佑珍也很贼，他平常王金思英在的时候，大家就吃吃饭、喝喝酒。那你知道他们常常精神好的一个80、90岁的老先生。到晚上1、2点，很多人常看到他在吃宵夜，在夜总会。然后呢，因为他们夫妻两个都喜欢跳舞，然后两个没事就跑去跳舞。然后等到王金思英如果有事情要离开洛杉矶的时候，哇，他老先生就厉害
啊，
一个人出来玩了。
哦，
你知道
就是 OK， 女人不在家，
是
他去找女人当家。
我跟你讲，我有朋友在洛杉矶那边，也因为在洛杉矶夜总会做妈妈桑，他曾经遇过王佑珍。
对，他已经80几岁了耶。80几岁
啊，
老婆不在家，马上变成是啊，
哎，你不要看人家80几岁，他到那种什么阿哥哥啊，什么舞台还是会跳的，
是他跳起来还是很厉害，
还是很厉害。他
有没有上来收一首曲？
这个我没办法，
他一阵亡了，没办法，
我没学过。我跟你讲，我朋友说他跳舞跳姿势还是非常好，而且出手还是非常非常大方，而且还是跟以前一样，他喜欢的还是那种很丰腴的、高高的，然后喜欢那些美眉坐在旁边。哦，那个坐在那边，我一个晚上哦。最少大概$1000的小费。
他不是说他身体不好，
他身体好得很，
没有保养的多好啊！
医生这边他都专门找什么？
都那种身材高挑，然后丰腴的，
丰腴的，
对他喜欢这样，眼睛大大的，
眼睛要大大的，
对他最喜欢这种女孩子。
这个女孩子正巧我们这个
棚内有，
棚里面有啊，真的，
对，
文婉，对对，文婉，眼睛大大的吧，身材高挑嘛，
对，该
大
的大，丰腴啊，
对，有，哎，这不得了哎，当时他是开设舞厅起家的。
对啊，其实哦，我对王令玲就是这个王佑珍他们家里面的了解，
好，这个家里面了解，然后广告来解。我们一定要找一个身材高高、身材非常好的，而且一定要大大来讲，王令玲最喜欢啊，不，王佑珍最喜欢的人哦。等我欧老师会谈一件事，他其实之前也是一个小学徒哎，哇，小学徒变成4000亿的大富豪，但是问题是有107人跟他一起这个陪诉哦，这陪诉就一起被那个诉讼，不是住在一起，107人一起陪着诉讼，这又怎么回事呢？等我们再请东华再讲一下，我们先进个广告。
为家庭，
为事业，
为交情，
为美食。
生活的酸甜苦辣，你的胃要够坚强。金十字胃肠药值得你信赖，解决你日常消化问题，为享受美好生活加油！肠胃照顾专家，金十字胃肠药，新万人关心千万人。
现在收看的是一电视新闻台。
是的，没错，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关键人物叫王佑珍哦。王佑珍在2010年总共掏空金额，由政府支出金额是超过了700亿元哦。那么整个掏空的这个规模是高达1000亿元，而且最恐怖的事情是，当他走之前的时候，他去跟银行说我要展延我的债权，银行说对不起，我不愿意展延你债权的时候，他做个动作，他立刻从中华商银掏了这个仁爱分行掏出了8亿9亿的钱到了这个美国，并且美国买下了一家小型银行，永保他的资金是无余的。而这个人他其实左边可以在樟宜机场里面撒野打滚，但是右边到了上海银行去了这个我们这个韩冰的朋友是一个妈妈桑的店里面，哇，开启开唱啊，那叫 Parliament 啊，这是百乐门，百乐门是在上海是一个百年的这个酒厅啊。那么里面所有，而且他喜欢挑的女生一定要身材好，而且皮肤棒，重点是胸部要那个很。那个很就是那个这样啊，丰腴的女生，对，谢谢文婉帮我们这个更正一下，叫丰腴。好，那这种情况下，可是回头一件事，他以前只是一个舞厅小弟耶，鲍老师是怎么回事？
哦，这个百乐门是1931年成立的嘛，哈，那知道这个王耀珍是1927年生的，那他原来呢是在湖南省长沙市出生的一个这个不是太有钱的人，可是他后来在10多岁的时候呢，他大概只有小学多毕业，他就跟着他的舅舅从事百货业去做。学徒哈，那在那个战乱时期里面呢，只有百货业跟粮食业几乎是最赚钱的，就跟当时的宋子文跟这个孔祥熙是一样。他是学了这个百货业以后呢，他一面当学的，最后呢就到上海的静安区这个百乐门。这百乐门舞厅呢，当时是整个亚洲最大最豪华的，他就变成是一个小弟。而他当时在百乐门从18岁到22岁之间，是奠定他后来事业经营规模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我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这18岁到22岁之间，他虽然当然是小弟是学徒，他也开始做一点小生意。他赚了多少钱？他赚了200两黄金，他就带了200两黄金坐了船到台湾的，那就1949年的时代。那那百乐门呢，那个环境呢，让他熟悉说用一个舞厅，用一个那种类似风月的场所去经营政商关系是多么重要，也就使得他从这个那一年啊，就18岁那一年，经过37年以后，终于为什么会到这个南京西路那边去经营仙乐斯的原因啊，也用那个方式去经营非常多的政商关系。那在他到台湾来那200两黄金，他遇到一个朋友，就是一起合作毛巾。可是呢，他 这个用了一半的资本，几乎是这个血本无归。可是他也从那时候起呢，他就开始经营毛巾业。他经营毛巾业以后，他就和一些布商啊，和上海的这个不管是上海帮或者是江浙帮的有很多的往来。他遇到生命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这个转折就是他遇到翁大明的爸爸翁明昌，这大家都知道。那翁明昌呢，很可惜的是在58岁。他就过世了。大家知道欧明昌他创了非常多的事业集团事业体，包括泰迪和他是有关系的。这里面当欧明昌一过世之后，有两个重要接收人，大部分的接收人接收到王佑珍那边去的。我想这点杰明啊或者是各位在场前面都很清楚。接到王佑珍那边去以后呢，当时的王佑这个翁大明只有分到家婿那个最小的，那年这个翁大明也才27岁。那他从1977年这个翁明昌过世以后，他就变成是大发利市，而且变成是两大集团的这个集团的董事长，而且日后这个伯扶摇而上。他一直在1990年到2000年，你要听清楚哦，都是国民党中国国民党的中常委。2000年以后到2006年他还是阿扁的国策顾问。所以你可以看出来他的整个发展呢，都有一点我们说财运啊，像杰明哥这是叫正财，对不对？架财，他那叫劫财，架财，就是拦路劫财啊。他一路的发展都有这样的特色，包括他用舞厅的经营方式，在后面大家会讲到仙乐斯这个舞厅，他整个发展也是属于这种劫财特色。所以我们看王佑珍，他其实就从学徒在百乐门学习以后，得到一个关键的灵感，怎么样做一种特殊的方式，而且呢可以不要脸皮的方式来赚钱。
哇，不要脸皮的方式来赚钱，这里面都有个关键点，三个关键点非常重要，等我们要请教这个文婉，这到底怎么回事？第一件事情，哇不得了，他年纪才20出岁哦，从中国来的时候，中国上来的时候，身上揣的是200两的黄金，哎，这么年轻人怎么可以在这么快速里面获这么多利润呢？但是不要忘记当时上海哦，这个通货膨胀很严重，只要你能够搞这个粮食的，你一定是赚钱赚的不行。你知道当时不是蒋家天下什么陈家仓嘛，什么什么东西啊，就是搞什么宋子文的天下，当时就是搞粮食，当时蒋经国还跑去要去打粮仓，还记不记得？哇，这个王佑珍真聪明啊，知道战乱时代就是搞面粉会赚钱，他靠面粉赚了200两的黄金，进到台湾的时候想说，哎，台湾当时的产业做毛巾是个好生意，就没想到做毛巾却亏了钱。但是不得了的事情，他扒上一个重要的人呢，就是国华人寿的老板啊，就国华人寿自己拿不到多少钱呢，但是这个钱到他口袋。可是由此一说，事实上他产业都没赚钱，他真正赚钱是还是他老本行餐厅啊。哎，不，酒店，舞厅啊，
舞厅。其实哈、哦，像以我这个年代，因为这个校长比较年纪比较大一点啊，其实他刚讲的那个过程，其实就等于是帮大家整理一下。那其实我在20年在跑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对这个力霸这个集团的了解，就是第一个就是力霸饭店。大家知道的在皇冠酒店是在南京东路那个 OK， 另外一个呢就是力霸友联电视台。好，那时候其实你看你这样细数他所有的那个经过，你就发现说其实你不可否认他们父子就是王家，他们真的非常有脑筋，他们不止可能会这个所谓政党关系，我觉得还是要归咎，就是说他除了会炒作也好啦，或者是说有一些什么这个生意经，我们刚刚讲的各方面，其实最终要归咎就是说他们政党关系够好。
因为他在那个百丽门，上海百丽门餐厅的时候，就看到当时中国国民党的这些官员们跟商人们如何在这个舞厅里面，在这个跳舞当中呢，怎么官商勾结。
对，没有，你知道吗？所以你知道他多会借力使力，所以他那时候在仙乐斯这个舞厅，先小小讲一下，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晶晶哦，他其实那时候只是在这个舞厅里面一个小小的驻唱，就是很小才刚出道的小明星，可那时候就跟王佑珍结识了。然后结识之后呢，其实王佑珍就喜欢高高的嘛，
对，
然后呢皮肤白皙嘛，
对，
然后丰满的
是
这个女孩子，
是，
可是晶晶就完全符合这个条件。
哇，
所以后来我们知道晶晶她也到演艺圈发展，也到中视，等于她也唱过，大家记不记得，就是在八点档哼那时候的这个主题曲，不容易耶。所以她曾经在演艺圈一段时间，那这个也都是拜王佑珍之赐、
哦、王佑珍喜欢她，把她带过来，还把她送到电视台，
是，
然后让她主持，而且还唱最红的歌。
对，
道认识王佑真真的是神五子啊，不一人得道，不鸡犬都升天道。
所以你看哦，你从你看王佑真他叱咤的时间很可怕。你看晶晶已经这么早期的可以当我阿嬷的女明星了，
是
对不 对,
对？
可是一直到后来，比我稍微大一点的，比方说蔡嘉宏，然后呢，曲美凤，一直到比我年轻的这个萧淑慎，其实没有先姑且不论
蔡嘉宏、曲美凤、萧淑慎，几乎是。
可是先姑且不论他们的真正的关系如何，因为我们待会谈。可是从这边可以看，从老中青，所有的女孩子都跟他什么？哎 ，maybe 叫老爹也好，叫阿公也好，什么不管，可是关系都很好。那先讲，我刚刚不是有提到说，他有一个关系企业是力霸。饭店力霸这个皇冠饭店，这个饭店呢，那时候呢，其实就是他政商关系在维持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哇！
然后据了解呢，其实，在他的这个顶楼，这个饭店顶楼，像我们通常都是在那个有没有一楼的 coffee shop 做采访干嘛？
对，
对不起，在他顶楼别有洞天呐、
啊。是，
据说那个大概有百平这么大，然后呢，二十年来呢，只为一个人开，
为一个人开。
杰明，你再有钱，你刚刚千亿的除以十，人家都不帮你开。
除以那个，
对，不管多少，不帮你开，因为他只否王佑真一个人。
哇，在那个最顶级的，当时最顶级的这个所谓的饭店，在那饭店的顶楼，视觉最好的地方，他搞了那一百多平的一个所谓舞厅餐厅，只为服务一个人，那个人叫做王佑真。
可是你说服务他也不是，因为王佑真，对不起，他到这个看咱们的人，拜托要招待的名流。政商有多少，对不对？当然需要这样的一个场所。那先跟大家形容哦，其实这个场所多厉害。其实我有去过其他招待所、其实这个都是配备。第一个一定要有一个设备很好、音质很好的卡拉 OK
哦，是那一定要，
因为高配，像你歌声那么难听，拜托一定要很好啊 ，echo 很好，一上去每个都变歌手，那大家情就会好，其实关系才会好嘛，这个叫建立关系。第二个呢，
这个唱歌不要找我，这歌声真的难听啊，唱歌一定要找谁，你知道吗？其实可以证明我唱歌很难听的有人叫邱明玉，他绝对可以证明我的歌声很难听。这里面歌声最好听的是谁？你知道是东豪，所以唱歌一定要找东豪。
好好好，重点，
对，不要，
刚刚我叫明玉。
对，
那第二个呢，一定要一个很大、超级大的一个大桌子餐桌，至少坐16到20个人这么大的餐桌，
那一定要
好。然后呢，酒酣耳热之后，一定要一个什么可以靠着的啊，舒服的一个沙发。
对，
据说那里面的沙发好几百万。
三套设备，第一个是要卡拉 OK， 第二个是大桌子，第三个是很舒服的沙发。
对，而且一个沙发可以挤20个人、
啊，
这一定是这些老板。不要准备
的。100平的话，那可以塞几个沙发、
啊？我要很多啊！刚刚这些这样零零总总加起来，而且里面可能有麻将间，因为有时候去那边要打牌啊，或者是做一些活动啊，或者跳舞，所以需要很大的舞池。然后甚至呢，还有据说里面有一个浴缸可能就像游泳池这么大。我们无法想象里面可以装多少人。
我有听到杂志说，他那浴缸专门是为了那个一样，再来说身材好，那丰满好，可以一次下去好几个，对，就是这样子。然后他一个人游泳，对，我懂。对，
然后当然就是说，除了我们刚刚讲这个楼顶的这个总统套房是王先生专属的以外，据说他们时不时这个饭店其实老实说。到最后真的没有办法营运呐，就是他们不在乎这个所谓的盈余怎么样，最主要是就是王佑真他在做自己的私人的关系嘛，
对，
因为他在地下楼有一个喜悦厅，然后呢，王佑真也时不时可能呢，今天有朋友有一个酒托或一个应酬，他就会时不时说，哎，今天不对外营业。
哇，
还有所以就在那边就可能就是开趴，然后就是在那边可以按摩啊，做任何的事情。
这是好问题。
他漏了一个东西，我一定要补充。
是，
他漏了一个针孔摄影。因为去到那里之后呢，重要的人要留下证据，所以都有针孔摄影。
好可怕、
哦！肯定一句话，这件事情听完之后，怪不得他为什么可以去了美国，然后去新加坡的时候，樟宜机场竟然他在登机之前可以知道那个飞机会到桃园把他带走，就知道那个针孔的效应有多强啊！但是到底谁打电话让他知道这件事情，永远是个谜啊！这个可能没有人有答案哦。但是我们回想一个画面呢。整个百货公司就是为了王佑 珍，为了王佑珍是在上面那100坪的舞厅，那舞厅不但是90肉林，还有一个超大的游泳池。想想看这件事情，那游泳池是为了一些人能够穿着打扮进去。好，我们继续描述下去，因为更惊爆的新闻呢，等我欧老师会跟大家讲。你知道，不是大新闻不会从欧老师嘴巴讲，可是刚才确实在基隆外海出现了一个大的震动哦。我们现在直接要连线的是我们地震电话连线我们记者李美萱哦，李美萱在现场吗？
是杰明，
是美萱。这个地震看起来，我们刚才在这个现场，哇，摇得很厉害哎。那个明宇直接说他的脑袋就已经昏了。到底这个地震有多严重啊？
没错，当时呢，相信大家真的是一阵天摇地动，因为告诉各位，这一起地震呢就在1:23发生，它规模是达到 7.2， 这 7.2 的规模是多大呢？是今年以来最大的一起地震哦。但是还好的是，它这一次呢是属于深层的地震，271.3公里，一个非常深层的地震，所以最大震度呢是4级，是在这个宜兰的牛豆这边有到4级，其实包括了像花莲啊、台北啊都有3级到4级。而刚好呢，今天地震发生的当下，我人就在宜兰的罗东这边哦，所以摇晃的感受呢，我感受非常的明显，因为在罗东这边呢，摇晃2级的时间有长达的是60.04秒钟，将近是1分钟的时间。当时呢，刚好我坐在车上，就停在一个这个便利超商的外面哦，然后就觉得车子开始一阵摇晃，然后赶快看外面，就看到超商里面的这个用餐的客人都赶快纷纷跑出来了，因为晃动的状况真的是蛮明显的，而且时间还很长哦。而其实这一起地震呢比较特别，就是它规模很大，但是还好呢，它这个是比较深层，但是它释放出的能量，告诉各位是有32颗原子弹哦，释放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能量。那为什么会有发生这样子这个能量释放这么大地震呢？主要的原因就是菲律宾海板块，先是欧亚大陆块，而这一次是在我们的这个台湾的东北部外海，刚好是菲律宾海板块的隐没到这个琉球海沟下面，所以它是非常非常深层的一个地震。比上一次呢，就是这个5月12号那时候，也是宜兰这边发生的一个是规模5.8地震，还要来得大。那通常每次地震发生完之后，我们大家都会提醒大家，后续还会有很多的余震。但是这一次呢，刚刚我特别已经问到了这个地震测报中心主任郭凯文，他跟我们说呢，其实这一次地震有一次很深层的地震，所以后续目前看起来应该是不会有什么余震哦。的确，从地震发生到现在呢，已经也大概50分钟左右了。目前是还没有余震发生的，但是其实呢，一年来讲，我们这个规模7以上、6以上的地震哦，释放出的能量是要有8颗。今年呢，原本已经有2颗，现在一下32颗出来，其实它是一个有达到一个能量的平均值哦，所以大家也不用过度的恐慌。其实每年通常都会有这个规模6、规模7以上的地震发生，但是还是要给大家这个提高警觉一下，有时候一些防震措施，还有在手机的这次呢，地震发生当下，其实也都收到了这个国家级的这个地震的警报的一个提示哦，所以这个地震发生的同时呢，大家也要赶快做好一些防震的准备，赶快这个找一些比较坚固的地方，如果真的摇晃太剧烈，就是有高楼外墙在行走在旁边的话，也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了。
好，谢谢美萱啊！哇，美萱这个不知道她在看着地震的时候，突然间手机在响的时候，不知道美萱有什么样的感觉啊？不过这次地震，32颗大的这个原子弹哦，那在外海，这是一次性的哦。那希望天佑台湾的这个地震真的不要再来哦。可是回来说一句话，好，我们回到我们的现场，不知道这个听刚听美萱完之后，我的心脏都快跳出来，32颗原子弹，而且美萱讲话速度超快的，可以跟我比哦。那真的我心脏已经快到嘴边了。但是更惊爆的新闻了，原来在上面搞了一个100坪的这个大舞池，它是有目的的耶。什么样的目的啊，欧老师
？OK， 它这个仙乐斯舞厅1982年打造的时候，它是完全为了圆他当年百乐门的那个梦，因为他看清楚当时杜月笙也好，或者是这个最有钱的红色家族、荣毅仁家族、荣尔仁家族哈，或者是在这个上海这个到处游荡的孔令海都好。好，他们完全透过这种交际手法在经营。那你知道当时百乐门啊，可以是上海的地标，它的霓虹灯有9公尺高哦，所有名流都往那里去。大家如果对那个印象不够清楚，很简单，你看太平轮第一集的那个男女主角跳舞的那个地方就是啊，2、3楼是可以看到，那1楼是作为另外的这个饭店这个使用的哈。那他当时18就看到曾经有一个这个犹太籍的商人在那里出入，竟然哈被完全用非常这个不堪的方式处理掉，就是现场把他赶走。他就觉得说，哇，做生意啊，原来呢就必须要在这种地方吃得开，而且他看到太多政商关系、太多特务在百乐门里面出入。好， 他在1982年在南京西路那边打造仙乐斯呢，他也做了一样的事情。而这仙乐斯里面有三间非常特殊的包间，这三间特殊的包厢啊，里面都装有我们说的最当时最先进的，甚至是进口的那种摄影机、录影机，会把所有的情况全部拍下来。这也就算了，同时间仙乐斯这个舞厅里面呢，都至少每一天都至少有一组五个以上的刑警或者是特务人员在里面搜证，看有没有任何有毒品或有任何人在里面有不轨行动。那大家知道那时候其实还是白色恐怖的时代，所以他居然可以在 大台北地区哈，而且这么重要的地方去经营这样的舞厅。你知道他有一个很奇特的头衔哦，杰明，你知道他后来没有几年内他做了台湾舞厅工会的理事长。
这才是他重要的工作吧。
对，这很重要哦。
对，
舞厅工会的理事长。所以全台的舞厅，所有全台的什么照片小姐是他统管的。OK？ 统管的。所以你说107个陪宿啊，
为什么要加什么都什么罩杯？这个件事很重要吗？
有，因为他们好像有一个规定，就是说，对不起，这是一种社会学研究了，好，要不然不太适合我讲啊。
是，
就是说某一个以上啊，
寒冰奖吗？
某一个层级以上，它其实是有一个特殊的对价关系的
哦，
所以全台它是有一个统计，
所以它是有标价的，就是什么样的东西有个价钱，什么样的警官就对照这个价钱排列就是了。
是，所以他们当时都会特别把这样的这个所谓五小姐或者是这个特殊工作的小姐去做一些列管哈，那他也会这样做一些调派。你知道之前不是闹了一个很有名的叫 Rebecca 事件吗？就是到了某这个旅馆嘛，那很多国民党籍的跟他有发生过吃饭吗？那个风气就从仙乐斯那时候开始的哦。仙乐斯开始就是开着很多国民党要员在吃饭的时候有所谓的梅花座哦，我相信你绝对没去过。
为什么一定要把我拿进来呢？
因为我知道夫人可能会看晚上的重播。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这应该是要去问别人啊。
但是
你问东豪之类的。
对，东豪应该是看过的。
东豪
应该没觉得他看过。
对，
因为他就是每个男生旁边一定坐个女生。我有一次特别在，你知道那个Region 哈，就是Region 酒店，就民权东路那间哈，他现在不是有一个杭州菜吗？
对。
那我几次去都看到有那种政商名流啊坐在那边吃饭。
可是你有去过嘛？
去过。
对，所以你也在里面嘛？你也是旁边，
我是隔壁桌的，
两边
我是
各有一个，
我是隔壁那间。
没关系，你不用客气。其实我有在那种大型的政商的晚宴上面，我经过的时候看到你走进去。
我跟你讲，我承认力霸那个顶楼我去过，到
你看吧，
那个我去过。
对，
好，那我跟你讲，他当时的那个情况就是说，每个男生旁边都坐一个很年轻的，而那男生都是过50岁的，
是，
就从那边开始 ，OK。那他当然知道说，
一定要过50岁的男人旁边有个年轻的女生，就这样，
大概十几到20出头。
那完全的符合你的状态。好，继续来。
没，我没有这么好的福气。
对，
好，
那个其实也没关系啦。你女儿在现场，她会不会打电话给你吗？给她吗？对，
我太太现在在现场收看。
OK，
好。那她从1982年起就开始经历这种特殊的经商关系，她累积了非常多的另类的 AV 档案。
哦 ，AB 档案来了，
所以你刚才不是一直在讲吗？你刚才不是在讲说到底谁打电话给他？我跟你报告哈，2006年12月底的时候，其实我们当时都还在财经界，很知道大概在11月的时候都已经谣言四起了，
对，
就说他们大家快要跳票了，如果有中华银行存款的，赶快走，对不对？那十一月我们就都知道了，十二月他真的跳了，
对，
好，可是真的跳呢，他后面还延到一月嘛，他一月才绕跑嘛，哈，这个过程里面为什么他可以撑这么久？因为他实际上已经打点了特务机关里面的，而且别忘了哦，他到公元2000年还是国民党的中常委，2000年3月以后他就变成民党国策顾问了耶，所以他是两边都能够通吃的，而且又可以撑这么久，又可以把银行又吃下来，而且他的自有资金比例你记不记得非常低，
对，
到后来查出来好像只有19%还是21%而已，好，那是匪夷所思，就以他当时列名全台的十大集团。所有的归根结底原因都是从百乐门到仙乐斯这个做法所营造出来的很特殊的政党的关系，而且很多人晚上所有那种狼狈的情况都全部在他的录影带里面
啊。
OK，
刚刚讲的针孔哈，
对，所以这个针孔的结果答案就出来。有没有想象一件事情？哎，他基本上在2006年的五六月份的时候，银行业都已经知道中华银行阵亡了。 那理论上如果说今天我在银行里面跳票，不用等五六月份，等到隔年一月，我五月份跳票，五月十八号跳票，我五月十九号所有的银行全部冻结我的财产了。可是他没有哦，他在五月份知道银行不展言的时候，他还可以把钱搬走。这是七八月才爆发，然后一月份才爆发，还可以去上海。哇，这个东豪什么样神秘的力量能够让他能够撑掉这大半年而不会引盖他的这个数百亿的钱不被爆开啊？
我跟你讲一下，我们不是说那时候第八案在开庭的时候，那个法官不是要找大礼堂来开
吗？
有一次那个审判长林豪把金管会十八个官员找来，其中最大的一个是当年的金管会副主委，叫做王秀莲。张秀莲后来当过台湾金控董事长。
对，
然后李英豪劈头对张秀莲讲说，就是你们包庇，
对，
才会搞成这个样子。
这句话知道。对，
然后他只赞美了一个前银行局的官员叫王耀兴，为什么呢？因为他曾经罚过利八十八万，罚十八万被赞美，你现在事后听得很讽刺。好，那这些人有资格坐到王佑珍的那个餐桌上吗？对不起，他们还没有那个资格。
哦，
啊。这种文官、事务官是没有资格的，都要是政治领袖、政治人物。刚才讲到立霸顶楼的那个大餐桌，二十几个人嘛。有一次啊，在李登辉先生时代，王沪珍宴请了一些政府的重要人士，大概部长级的，他会放一个什么东西呢？一个蓝色的小药丸的瓶子在上面。当年蓝色小药丸哈很难买。一颗可能超过1000块、2000块，你还不一定买得到。为什么？配额有限。一桌大概十几二十个人，每一个人的水杯旁边就摆了一瓶一罐，一完整的一罐。然后呢，大家现场的人其实都有点尴尬，但是呢，在离开的时候啊，确实就有一罐不见了，那不是王佑珍带走的。所以你在问说，是谁会打电话给王佑珍通知他说？调查局要在樟宜机场堵你，你真的不可考，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说到底有多少人拿过那瓶小药丸。那因为王佑珍他们的企业集团，因为后来跟王丽他们都分家哈，像他们家的公司里面有几种特色：第一个，情治单位退休人员、军方退休人员、然后政界退休人员、司法界退休人员，所以你很难去查到底会是谁。那像当年他们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状况，就是说，你像他跟太公，你知道太公的公司中广开发是在南京东路底，
对，
他其实是没有过光复北路，在光复北路头，所以呢，像太公这个级数的人就会住在那个上面。那你刚才讲到那个梅花座，我们确实曾经看过，也参与过。那样子做，基本上你不用想太多，为什么？那一桌里面通常没什么事，那只是帮你倒酒而已。
嗯哼，对，
倒完酒之后那一批会撤掉，撤掉要会再换另外一批进来。那如果像这种这种安排，除非你坐旁边的人对某这个女孩子特别有兴趣的话，你可以跟主人暗示一下。那王老师他们就知道，我不晓得后来有没有那个房间哈，因为听说顶楼是有套房的，
是有套房的，
是有套房的，
是。
那
有泳池，有套房，对
对，那个大浴缸啊，
对，
所以你就可以想象说，在那样子的一个运作安排之下，王家也好，王佑珍也好，他有什么不可以的？那所以那时候最大的荒谬是什么？所有人都知道说这个立霸的状况不好，中华银行不好，但是就是有。听说了是一个蓝军的党政要员的太太，啊，就把一些存款给领走了。
是
啊，当年有这个传说。
对，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
出事前的时候，巧不巧还没出事前，他就先把钱给提走了。
对，
这个事情
当。那为什么我说蓝色的呢？因为王佑珍的关系，他虽然蓝绿通吃，可他基本上还是跟蓝军的比较好。但是最神奇的，当然你就要讲到那个八亿了。在出国之前，他用他的公司去贷款，跟自己的银行贷款。
对。
他还有第二种手法，比如说我是陈东豪，我是个企业，我在正常银行借不到钱。假设杰明代表的是中华银行，我跟你借8000万哈，会付一个条件，我跟你买了8000以后哈，我大概还要拿1000万到2000万回过头来买你的债券，
对，或者回存，对
对，哈。所以你知道吗？这搞成这个样子，所以我刚才为什么说李银行我一直在骂那些金管会的官员？这种状况金管会都知道，可你放任他。而且居然在出国前还可以带8亿，8亿后到了香港。王佑珍那时候做了一件事情，在香港的时候，他把他的儿子哈，像其中王令桥是叫到香港去的。 王强到香港的时候，其实知道他爸爸就不回来了，八亿都已经带走了，所以那时候人生要面临一个抉择。那时候有我同情两个人哦，一个就是王永桥，到了香港他有个两个选择，一个跟他爸爸一起就离开台湾，
对，
一个呢你回来台湾。王永桥后来是选来台湾，
对，
被关哈。第二个我比较同情的是王令梅，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一蝶百货。一蝶百货那个时候做得不错，台北市的百货业竞争非常激烈，
对，云想衣裳花想蝶，哎，
但是那个一蝶百货那个时候王令梅惨到什么程度，一蝶百货赚钱每天收现金，到了晚上九点半的时候开始结算的时候，所有的现金就被爸爸那边带走了。隔天百货公司还要开门营业啊，那你的营运资金要从哪里来？自己想办法。后来王丽梅判刑判十几年，
对，所以12年。
所以那时候我们在看《力霸王家》的时候，最匪夷所思的是，我们说腐毒不食子哈，可是其他的小孩子享受到了，但是呢，要不要承担？要不要帮爸爸坐牢？一起要做，就是要先做。
哇，你能想象一件事情，你知道百货业是收现金的，以搜狗百货来说的话，一天现金至少可以收到3000万以上 cash 哦。我们知道为什么那个远东集团那么要把搜狗给吃下来，不择手段的把搜狗吃下来，因为远东集团没什么钱嘛，所以他们需要有现金啊。那你知道什么地方现金多？除了这个大润发以外，这种超商之外啊，超商收现金，这个百货公司的现金可收得很凶啊。搜狗百货一天可以收到3000万现金，你想看这3000万，远东集团会不红吗？好，一样到一蝶百货，那当时所有的台北的名流女孩子啊，想要买这个衣服，云裳衣裳花想蝶，一蝶百货哎，又在这个当时这个中山站旁边啊，那是很方便的。那么白天营业下来的时候，现金可能有一些啊，但金额不详啊。你们这个现金应该是一蝶百货公司所持有的，就没有王佑珍就带了就走。但走了之后，哇，这七个子女的下场还真的很凄惨呐、啊，是不是林宇？
我先讲一下哈，我跟补充一下东豪哥了，因为我待过东森，然后那个时候我在东森跑政治的时候，然后那时候王家已经出现问题了，然后他的那个儿子王令玲就是为了要跟扁政府借钱，你刚刚不是有讲到说那个王佑珍他蓝绿通吃吗？在阿扁上任之后，然后他还是可以转他的国策顾问，两边就是交关系交好。我那时候印象所觉得跑新闻的时候，那时候王令玲为了要救他爸的这个事业。然后那我知道阿扁有一年出访是到那个阿拉斯加，因为那趟我有跟，跑到阿拉斯加，可是那时候是临时变卦到阿拉斯加，因为他说不爽美国哈、所以就要让他什么低规格嘛，所以就把阿扁赶到阿拉斯加去，然后。然后所有电视台大家都傻眼，因为呢没有讯号设备可以到阿拉斯加，那对、
很多人都不想派。
对，因为你到阿拉斯加去，其实就没有什么意义，因为阿拉斯加在美国的
最北边，
最北边，然后你过境就没有什么意义。然后甚至大家那时候就想到说，好吧，那所有记者去，因为我有去，所以大家就想说，好吧，记者去就只好电话连线，那就是总统唯一的出访是没有画面的。可是你知道吗？我所待的东森厉害就厉害到这里，那个王丽玲那时候也不能说抱大腿啦，反正那时候就是为了要效忠国家团结，他就特地指示 SNG 车运到阿拉斯加去。从加州运到阿拉斯加去，你知道吗？这成本要有多高？所以呢，我们那时候听到都瞠目结舌。所以我那时候所待的服务单位，我们是唯一一家有阿扁当时画面在阿拉斯加，那是要归功于王丽玲，她大手笔愿意把 SNG 车从加州运到阿拉斯加去。
那个没有1000公里，没有。不止吧，那个
1000公里，
超过1000公里耶，
跨过整个加拿大，
怎么运啊？
可是这样够贴心啊，
贴心啊！所以我们是唯一，到后来我
连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我刚才听到这件事情，从加州运台 SNG 车到这个什么
阿拉斯加，就是要让我们总统出访。
这个因为没有办法拍到，我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我插一句话，因为他爸爸也很厉害啊。我记得那时候去非洲一个友邦国家访问，很穷啊，他爸爸不是。满口袋的一块钱美钞就拿出来撒呀撒呀撒呀，撒的那些小孩那些小朋友有学童看到阿扁的时候高兴的要死，到最后甚至有些人就跳到河里面，为什么？有一些一块钱的美金飘到河里面去了。
哦，原来是他先做把这个一块美金撒在地上，很多小朋友来，
一样，
所以人家想说什么大人物来再撒一元美金给我，一看阿扁总统啊，我的天哪、啊！
所以他们父子俩其实贴阿扁贴得非常紧，因为他其实在国民党，大家也没想到国民党会倒台，所以他们其实跟绿营没有什么关系。你看阿扁11次出访，他们王佑珍就跟了7次，你就知道。还有就是阿扁出访，他为了阿扁可以露脸，风光露脸，然后他甚至还不惜巨资去把 SNG 车。从加州运到阿拉斯加，你就知道说他们父子俩 量，其实在政商关系上经营的非常深。那刚刚大家都有讲到说，那个不是在什么丽达饭店有什么豪华接待室吗？事实上有媒体也报道过，就是他其实在中华商银的顶楼哈，他的一个豪华办公室，那个不用讲，什么牛皮座椅，这个都不用再，没什么稀奇。重点是呢，他的这个豪华座椅后面有一个白墙，白墙后面有玄机，你只要呢把这个椅子往后，然后那个白墙轻轻一推，里面哇塞是大有玄机，里面有一个神秘的招待，他的休息私人休息室，有豪华浴缸，有大床，就可以供王佑珍在里面休息。你就知道他们父子俩的那种，就是对自己真的很好啦，那个作风哦，真的是不敢想象。那说到其实他们就起来很快，但是没落的也很快。就我们刚刚讲到说，他的这个爸爸哦是非常的专制哈，所以这个所有的业障都要子女来背。他不是生了六子两女嘛哈，那只有这个王令甫王令甫啦哈，就是除了他就是自己自力更生，就是在整个没有被王佑珍给拖垮之外，他的六子二女现在呢，就是有全部通通官司上升，在王佑珍垮了之后哈，那最惨的就是这个王令一，而且他是昨天判刑确定11年，然后目前只有他一个人在坐牢。那事实上包括什么王令台啦、王令宁啦、王令梅啦、王令可啦、王令乔跟王令新，现在他们都是假释，要不然就是已经服刑完毕。那现在唯一还在监狱里面就是王令一。可是当时出事的时候，你知道他所有的儿子想要跟王佑珍切割，可是都没有办法。然后包括像是他的这个大儿子王令台出事的时候呢，他就有跟这个法官讲说，因为他是亚太固网的副董事长，然后出事的时候他就跟法官讲说，因为他只管技术，然后不管财务，所有财务都掌握在王佑珍爸爸的手上，但是法官没有买单。然后呢，王令一的时候呢，他也是跟法官讲说呢，他完全嘉实化的这个副董出事的时候，他也是跟法官讲说，他完全都是按照父亲的指示，好，但是呢，法官也没有买单，所以还是照样判刑12年。那王令宁，他那时候还传出他跟法官哭诉，说他是谢姨的儿子，是二房，因为二房没有名门正娶，只是同居人，等于说他父亲娶了这个大房之后，就跟他离婚，然后直接跳过去跟王金世英结婚，然后目前二房跟三房通通都是只是关系人，没有正式的婚姻关系。然后王令宁就跟法官哭诉说，他只是谢姨的儿子，然后还写了一封信，然后就是跨海，就是给他父亲说，你这样子就是一走了之，把我们这个官司都给我们这个兄弟姐妹来承担，那你觉得你两老逃到天涯海角，你于心何忍呢？但是他即使写了这封文情并茂的信，但是看得出来王佑珍并没有买单，所以还是没有回来。然后呢，最后呢，就是讲到说他这个王令可啦，王令可曾经呢，就是有跟媒体透露过说，他觉得王佑珍不是不爱这些孩子们，只是他更爱的是自己。好，那就是还蛮感慨的。那还有就是讲到说，为什么这些子女们想要跟父亲切割，但是没有办法切割不成的原因是说，这个王佑珍其实他是用那种帝国的统治，就是有那个商业的媒体在报道他说，其实王佑珍他是用他的那个帝国的思维啊，在统治他的企业王国，所以他们生了这么多的孩子，他是分工分权，但是不分家。有一个特色是说，他把所有人的股票通通都锁在一个保险柜里面，然后就由他集中的来保管。好，那所以王佑珍的当他企业王国垮了之后，因为他是用独裁手段，所以他王国溃散之后，其实他的子女都不知道他爸爸在干什么，只是说现在像你刚刚讲的，就是叫你把钱交出来你就交出来，但是他不知道爸爸要把 A 资金挪到 B 资金，因为全部都掌握在王佑珍的手里，所以等于说他爸爸出事一走了之，然后剩下这些子女在帮他擦屁股。
好，什么叫做人头哈？这个人头定义就可以出来了，他把小孩子这八个人小孩朋友，除了我们说的王立普呢逃掉之外，因为他一开始就不想在他爸爸公司上班，他没事之外，这些所有小朋友全部变成两个字，人头。你知道人头是什么？他就做保，保就什么呆人，所以这个小孩叫呆人。可是里面有关键人物哈，你说王立也说啊，我是这个二房啊，是没有嫁没有明媒正娶的二房，其实同居人关系生的小孩。那我请问一下，晶晶嘞？晶晶他生了这两个小孩，王立新跟王立乔也全都中了。王立乔还跟我们这个玉珍喝个咖啡，一杯咖啡500块，喝了还说眼泪都快流出来了，而且为了他母亲还离婚了。我不知道离婚原因是因为是蔡玉珍长得太漂亮，还是因为他就是要跟他老婆离婚，这只有蔡玉珍才知道。可是问题来了，王立乔跟王立新五毒不食子，这两个小孩一样都有这个刑责的判刑。可是最恐怖的事情是什么东西？人头让你呆，钱我来拿，股票我掌握，你们一毛都没有。哇， 这个玉珍啊，他对小孩子还真是够狠呐、啊。
对，所以有很多人说哈，其实王佑珍呢对女人最好，那他对第一好的是这个女人，因为这个女人呢让他这个断了第一次的婚姻关系，就是他原来的原配，就是王令凯跟王令甫的妈妈。这个原配呢，当时其实是唯一有法律关系的，那二房跟三房都没有结婚，那结果呢，这个晶晶真的是他的最爱，为什么？因为呢，他当时为了爱他，然后离婚，那正式娶她为妻，所以晶晶非常厉害。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刚刚提到说她把钱汇到海外去，对不对？那其中呢，大部分的钱，包括刚刚其实韩冰有提到安利银行的股权，大部分的钱都在王金世英的手上。那当时检调单位呢，还查出王金世英跟这个王佑珍呢有一个小金库，这个小金库做什么用的？是养女人用的。你很难想象，这竟然他掏空了钱里头有一个金库，里面呢是专门拿来供王佑珍养女人用的这个金库，所以他对女人最好。所以有好几次在包括家面、包括力霸的股东会上面，很多股东就呛王佑珍说：“没有钱养小明星，没有钱养女人，竟然没有办法发给这个公司的股利。”就后来呢，王佑珍还觉得很无奈，就说。那、公司就是不赚钱呐、我有什么办法？你们呛什么？他还呛回去，所以这个人就是这副德性。可是呢，其实他对这些小明星哈、到底有多好哦？因为每个人碰到的那个差异性很大。像这个他其实检调单位后来追查书说，这个金库里头他拿来用的钱哦、他把这个女人分成三大类。第一大类是说，哎呀，我今天跟你吃饭，哎，今天很多人邀来一起饭局的这些妹妹哦，长得不错，哎呀。我就送你一个这个名表，送你一些名牌的包或名表哈、那就是表示说我对你有好感。那第二类的呢，就说 OK 好，你除了有名表之外呢，我还送你一部车。让你可以
好大的礼耶，
就已经固定了，也就是说能够上我们前面刚刚所讲到的那个总统套房里面，然后呢去服侍这些达官显要的入幕的女这个陪酒妹。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你除了名牌的手表包包之外呢，你还有车。好，那第三类就是你刚刚所提到的那个包括什么蔡家红啦哈这一类的哦，这一类的除了有名表有车之外呢，还有房子。而且这房子呢帮你付了头期款。那头期款是为什么？是因为像比如说他自己有力霸建设，对，他盖了房子，那盖了房子之后要有人去登记啊，那他就用这个女艺人小明星的名字呢拿去贷款。贷怎么贷？超贷。贷出来之后呢，你跟我多久我就帮你分期付款付多久，你跟我三年我就帮你付三年，你跟我一个月我就付一个月之后第二个月就没了。所以他就是用这种方式在包养小明星，包养女人。那所以后来你知道，后来本来他要纳为第五个女人的这个蔡家红，他那时候就讲说本来他要纳为五房，后来他反抗嘛，反抗之后呢还闹了一个说他逼他吃砒霜。所以这些事情就是他在这个处理这些女人的那个过程，包括当时周刊上面还拍到说，他每个礼拜有礼拜四的时间是他的 Happy Day。那个 Happy Day 是干什么？是在他的小宅里头、小公寓里头跟谁在一起？跟萧淑慎。所以这些都是过往了哈。那包括曲美凤上面所列的说，这个还有什么？就是他的日记本上面啊、有个有生活费
哇、
还有工作，给个假。
天哪，真的太可怕！其中最恐怖的事情是什么呢？你还记得当时在台湾流行？因为我周围的金融业的朋友都问我一件事情，说亚太固网的那个就是那个股，它有个叫股条，没有股票发股条，可不可以买？哇，那时候股条从10块钱炒到17块钱呢、哇，还传销哎！我这个手上从立法委员手上拿到12块，我丢给欧老师13块，欧老师再丢给这个韩冰丢了15块，让这个名誉买比较便宜，那买了17块，最后这个过往的票全部都没有变东升了、那个事情还有发生的。可是不论怎么样，这王佑珍呢，说真的，他还真多情我们来看一下他有多情。
王佑珍在美国车祸身亡，被列为十大通缉要犯的他，其实情史也很丰富。
晶晶呢？大家知道是他现任的老婆，
那其实呢，王佑珍跟女生在一起哦，不管是老婆也好，还是女友也好，基本上他都是用钞票来照顾。
除了大房以及跟第二任妻子王金世英逃往美国外，王佑珍跟二房及三房都只是同居人关系，没有婚姻，却都为他生下子女，总共八个孩子，四个妈。但最受瞩目的是跟女星名女人的绯闻及交情。
下一位哈、哦，他是富商最爱，大家已经都知道的蔡家宏。
1997年前后，王佑珍跟蔡家宏交往，当时媒体描述曾送车送钻，还传出帮富住宅力霸山河的部分投期款，但是后遭蔡家宏否认。同样也曾住力霸山河的曲美凤，当时传出金主就是王佑珍，还喊过他是干爹，将他视为大恩人。就连肖淑慎也曾被拍到出入王佑珍的私人招待所，也就是现在改名为富敦饭店的台北皇冠大饭店16楼。
佑珍自己本身又很活泼，也很爱玩，所以呢，难免会跟很多的歌星艺人在一起，而且带出去好像也很有面子哦。所以那时候其实很多，除了传说中的曲美凤啊，什么萧淑慎啊，什么蔡家宏之外，还有很多女艺人跟他都曾经交往过，或者是当朋友这样。
王佑珍一生情史不断，还爱女星，车祸身亡后，蔡家宏低调表示现在已经不是演艺圈的人，希望他一路好走，却让过去八卦的感情世界再度成为话题。记者综合报道。
四个妈，其中其实有两个妈就是他的所谓的真正的所谓的一房二房三房四房，两房还是没有明媒正娶的，就分遗产的时候没你的份。那么真正只有大房跟这个四房呢，四房是这个明媒正娶的。那为什么要娶四房呢？叫金金是因为他把大房给fire掉了，但是你说是台面上的啦，台面上的人呢多得像这个明星一样，从这个所谓手表到汽车等级，到有房子等级，还有贷款等级，哇，多不胜数啊。哎，韩立，这真的很夸张，其中金金也蛮夸张的。
是，而且其实金金应该是他这一生中最重要的女人。那我们先讲他们一开始在仙乐十五厅认识，但是仙乐十五厅的前身是什么你知道吗？他本来是军中乐园。
哦，
是台北的军中乐园。
我知道军中乐园那个电影我看过。
是不是那个？因为当时在台北要开军中乐园时，很多人觉得那个行业他们不想沾，就当时王佑珍去特别协助政府在那边开了一个军中乐园。后来这个军中乐园，因为后来舞厅又开放的时候，王佑珍就把这个军中乐园转型变成仙乐师舞厅。
是，
然后这个仙乐师舞厅，当时王佑珍在干一件什么事情？他就专门把一些我们就是台湾本地的女孩子，因为当时你知道权贵大部分的外省人，
对，
他就专门训练他们。不管是仪态啊这些所有东西，去服侍这些外省权贵，就把本省女孩转化成外省女生，然后就完全气质这些全部转换，他就在专门做这件事情。
哇哟，这什么东西啊，我经过一个神秘的门，本来是台湾女子，
是
就变成是外省权贵所这个所侍奉的这个
是
服侍女啊。
所以他
这也太神奇了，
所以他才能够扶摇直上，才能够跟国民党这些权贵关系越来越好，是因为这样的原因。那当时其实他只不过是仙乐厅仙乐十五厅的一个老板而已。那你说他多有钱，多有多大势力也不算。可是当时他就看到这个金金呢，人长得又漂亮，完全符合王佑珍的审美标准。
是
他当时只是一个小歌星在那边唱歌，出那个崭露头角而已。他就说我一定要帮你捧红，然后我让你能够上电视。就果然捧到他上电视，当还到中视去当主持人，然后接下来去东南亚唱歌。所以唱歌之后，后来还被邵氏看上，邵氏觉得他长得人很漂亮。
当时的东视是国民党的哦，
对对对，
所以他跟国民党关系好到说
是可以安排他去。
那时候只有三台哦，
对，
能到三台唱个歌就了不起。
是
还当主持人嘞，
是。然后后来连邵氏都看上这个金金的时候，哎，再来讲金金那时候才25岁，以现在他当时红的趋势，应该就是继续走邵氏那条路线啊。你嫁给一个小舞厅的老板干什么？而且你还不是原配，因为当时他已经有除了原配之外还有小三小四。
对，
可是问题是呢，
小二小三呐、啊，对对，他是小四。
对，然后结果呢？你知道那个谁王佑珍细心到什么地步吗？他打听到说金金家里头的电视还是黑白的，马上突然就送一个彩色电视给他。
那时候彩色多贵啊、
欸、对啊，当时民国60几年彩色电视很罕见的、欸
啊、
但大部分人都没看过这个东西，就马上送给他。你知道据说当时金金还婉拒。那后来金金我觉得这个人非常有头脑，他后来想一想还是决定25岁的时候下嫁给王佑珍。你知道王佑珍也为了他特别跟比他大6岁的原配就是第一任太太离婚，然后两个人结婚，结婚在一起之后，你以为他就从此以后像一般艺人嫁人了，就洗尽铅华，就做家庭主妇吗？他不是、欸，金金马上开始，你知道，他去开始充实自己，然后到美国去念书，
呜，
你知道，去修完学士，后来又修了硕士，哎、欸，那个时代女孩子能够修到 硕士人非常非常少见。然后修完硕士回来之后，他干什么？他开始接手王佑珍的事业，然后开始就是帮夫。所以后来呢，王佑珍曾经讲过，就娶到像晶晶这样的女人，是他是一个男人一生最大的成就。然后他直接这样讲，这非常夸张。然后他的父亲王简文过世的时候，你知道原配的名字没有在上面，只有晶晶的名字在那个当时那个葬礼里头，所以你就知道那个感觉真的是他对他的重视度有多大。那实际上据说到后来整个力霸集团呢，还有这些他们这些子女，为什么每个人都对那个晶晶非常非常恭敬？因为整个真正大的财就是权力还有这些资源全部掌握在王金世英手上。
哇、wow ！
所以你不经过他的同意的话，你根本没有办法去动到这些资源。
来来来，小歌舞厅的小歌手，然后变成是中式的这个歌手，
主持人，
然后接着当主持人，接着到美国留学大学硕士，接着就是所有财这个王佑珍的家族企业全部一把抓。这时候钱交给晶晶处理，有一个小钱柜。那我知道这个钱柜不是那个唱歌的钱柜，是刚才这个玉珍谈到一个金库啊。这金库是来准备追女生的。温婉啊，我这背后三大美女啊，当然是三大美女，一个你漂亮啊，但是看起来也是真到不行。来，这位是这个是家，
这个是蔡家红，
蔡家红，
对，
这位是
曲美凤，
曲美凤年轻的时候是大美女，还有这位是
萧淑慎，
那
现在也都到大陆去发展
了。天
哪，那其实我们先不讲萧淑慎跟这个曲美凤好了，因为时间有限，因为他们两个呢，其实跟王佑珍的关系撇得很开。因为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有提到了，曾经有人拍到，就是说，萧淑慎出入王佑珍的招待所嘛，哈，然后感觉好像呢有被查到说收过王佑珍送的房子大概4000万嘛，可因为这个案子后来有经过法院调查之后发现说，没呢，王佑珍没有给他4000万的房子，那这回事。那至于曲美凤呢，就说叫他干爹，然后呢有获赠了这个百货公司那个什么，就礼券大概100万啊。不管怎么样，你会发现说这个4000万房子也没送，那呢这个干女儿的100万，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礼券到底有没有呢？依我们刚刚说的，虽然他有一个小金库，这个呢晶晶帮他讲，帮他说你追女人可以用，可是我觉得王佑珍他之所以为王佑珍，他一定不是省油的灯嘛，他很会算。那我先讲就是说这个蔡家红好了，其实有很多观众朋友年纪比较长的就知道他呢，其实他在演艺圈真的没有什么作品啊，顶多就好像演过2部连续剧吧，大家比较熟悉婆媳过招啊，哈，这什么几回之类的。然后呢印象比较深就是他后来呢就是因为身材火辣，就我们看到火辣敢穿，所以呢常常跑一些比方说餐厅秀啊，或者是说工地秀之类的。可是后来呢他就跟王佑珍在一起了，被王佑珍看到嘛，惊为天人。可是这个过程里面呢，大家只知道他很吸睛的地方是什么，他有一个外号，大家记得吗？叫香奈儿女王。她浑身上下，你就觉得奇怪，你好像也没有什么工作，没有特别满啊，也没有特别红啊，那全身上下都
香
奈儿。对，那这就是我们这个王老爹啊给的嘛，因为每个月有生活费啊，然后呢他要买名牌就给他嘛，这个是基本上你要追女生当然要给的嘛。好 ，OK， 那呢，那
一套十面度门款的香奈儿的，
很可怕。
对，我们说女生的那个。
你的衣服吗？
我跟蔡家红同台过，他有拿他的香奈儿的衣服出来秀，大概10万到50万之间
都有，还有包包。对，
天哪，那包包呢？
所以后来他说他包包也是啊，可能几十万都有，而且是整个柜子满满的。可是后他曾经因为家红，
香奈儿手表。
香奈儿的衣服套装、鞋子从头到
香奈儿的包包，这样子没有百万，那怎么叫做香奈儿嘛？
不止，当然是
百万。不止。所以他一出生，我的天老爷，欧老师，这什么感觉？就出来之后，从身上下随便打理就是100-200万。
不够。
王佑珍这样玩，这样包女人的，
真的是在上海里面的这个著名游戏了。其实我一点都不觉得王佑珍所有的好，我们前面所讲的任何一个动作是奇怪的。为什么？因为30年代、40年代的上海那些豪门就是这样干的。
所以他是学那一招，我把你我的女人打扮成这个样子，我出门去计较这个名流的时候，肯定很杀。
当然啊，然后呢，除了这些行头之外，你要让我住得很安心啊。
是啊。
所以后来呢，其实我们那时候，因为我的杂志社，我所属的媒体就在新店中和这个中间，所以每次我过那个秀朗桥，看到那个力霸山。三河的时候，我都会想说，哇，可以住这么高的房子了不起。因为我们那时候跑新闻，其实 这个名人啊，就像他们这种商人啊，这么有钱的企业家，跟女明星的新闻，我们最喜欢跑了嘛。可是后来才知道说，搞了老半天，因为里面就是很多嘛，就包括金钱嘛，
对对对，
名牌什么嘛，后来才知道，就是说原来他只付头期款，嗯，然后其实他并没有整栋买下来，就是送给蔡家宏，并没有。可是后来因为两个人拆了之后，我跟你讲很可怕，就是刚刚那个玉珍说的，
超
你给我多久？我他不止哦，我们本来以为说你跟我多久，我就给你一个月一个月付嘛，
对
不对？
对，
你一旦跟我关系终止没了，你自己想办法。后来没有想到，居然还超贷，这个更就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然后呢，我先讲说后来呢，你知道吗？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习惯，因为蔡家宏说他后来因为被养成习惯，然后吃好啊、住好啊什么的。哎，后来呢，他一度呢，后来跟王佑珍分手之后，哎，他一度真的生活陷入困境。他开始，他打开这个衣柜，打开他的柜子，收藏柜，才发现他以前过得多豪奢，就多没有，都没有脑袋去想，哎，很多东西是连 Chanel 我刚刚讲的名牌，那个吊牌全部没拆，都是完好如新。然后他开始哦，他开始一个个，不要打电话给，
这是什么样的感觉？我打开衣柜里面都是香奈儿或者装饰品、珠宝，然后重点事情是连吊牌都没有拆，那表示他连穿都没穿 过。
对，然后刚开始其实他还有一点点，就是拿面子挂不住，那他可能说啊，明玉啊，打算给明玉说，你要不要来我家喝茶？哎，玉珍啊，来啊，那可能就是哎喝茶呢，就顺便说，哎，我柜子里面有一些那个啊名牌，你要不要看看？就是可以脱手嘛。可到最后真的是连脱手，这些朋友都绕一圈之后，他只好跟大家讲说，因为身上没钱嘛，
对，
他就开始就是去卖那些东西，用这样来生活。那先讲就是说，家宏后来呢，他没有离开这个房子，他就是说他最主要是妈妈住习惯。其实你不要看蔡家宏讲他非常孝顺，
是，
可是呢，他要背这么多的房贷，最可怕他说有时候他家里面藏，你知道吗？你知道那个他是挑高的。然后那时候王佑珍有帮他装一个很漂亮的水晶灯，当时非常非常的浪漫，觉得看了就觉得哦心情很好。可是后来变噩梦，为什么？因为第一个他维修好贵，然后呢再来好高，灯泡他不好换，所以你这时候是不是常就是要找人家来换？可这个就是工资又贵，花费高，所以他就常跟我讲说，有时候他们家是就是是没有，有时候灯泡坏了是不会去换他的。然后他家里面装潢是一排，就像我们那个化妆间，可能比化妆间还漂亮。那个灯泡，然后那个
心
很痛，
快皱眉头，想象那个画面，那么大的水晶灯，一排的灯光明媚，这是王佑珍的手法。所以怪不得王佑珍掏空了这700多亿，都是拿去花这些钱。可是讲到这件事情，哎，跟王佑珍有比的人，他是谁你知道吗？什么任宗啊？这个
黄任宗
也是一个跟他比的，家大业大，也花在名流女人身上啊。
可是我要先讲，就是说哈，有很多的身上缺很多年轻的女星啊，或者是女孩子，你们如果要跟富商在一起，其实有时候你这个习惯养成，下场都不会很好。那我就我稍稍补一下，蔡家宏很棒的地方，他后来呢，因为这个就是身份转换嘛，金主也没了嘛，
对，
你知道吗？他后来曾经在前两年我知道他去做那个文教。机构的那个就是那种 call center，然后呢去介绍那个艺术品，他就是啊，比方打电话给老板啊，干嘛？哎，你们这个有一件艺术品，你有没有兴趣啊？他真的试图去当 sales。然后告诉我说，其实他从中也学会很多艺术的一些，以前不懂画嘛，哎，现在也学会这方面的知识。然后最近呢，我知道呢，他甚至到餐饮业去当什么做柜台去收钱，所以他已经，所以为什么这一两天大家问到他哈，今天问到他说，
他是上班族，
他说我现在是上班族了，那就祝他一路好走。
对，
所以不一定说啊，你就一定要攀龙富贵啊，这样才会好命，不一定哈。那我们刚刚讲到黄任宗的话，其实我今天看到王佑珍，就是真的忍不住看，就是想到我这个老朋友，哈，这个
真的很接近，
这个，
一样有钱，
黄任宗，
然后女朋友超多，
对，而且你知道吗？他的房间哦，其实他后期的身体真的不好。有一次应该是最后他申请，我最后一次看他，他就不能走路，他用轮椅。然后那时候呢，他找一个欧巴桑，那时候已经没有妹妹了，好不好？欧巴桑，然后呢， 推他到他的卧室接受我的采访，就边帮他按摩。直到我进到他卧室，我认识他那么久，我到他招待所这样来来去去那么多年，看到他卧室我吓一跳，就一个很标准的，就一定要一个大床，很大的床。
是。
然后呢，我今天有点哦吓到这样子的原因是在于他有面很大的墙，比我们这个还大，一个很大张的照片。他呢就像皇帝一样躺在床中间，旁边围了几十个很漂亮的啊，就是几十个漂亮的女徒弟也好，名气的
王佑
珍全部都有。
王佑珍在那个千人展的浴池上面，然后一个人躺在那边，旁边一堆穿比基尼的，哎，这其实一直一样啊。
也许对他来讲，夫复何求？他这辈子，你要满满，你知道，你可以想到那巨幅的那种震慑感。
对，
好。然后呢，他那时候已经没，就是已经不良于行了。那我说，我为什么想到他的那个很感慨？
你那相片可以再解释一下吗？对，
没有没有，我就没有，我想到他很感慨的地方。就是说，
这旁边都是当时一流的美女哦。
对啊，这个是大家潘潘小潘潘。我那时候认识潘潘的时候，他还没有进军演艺圈哦，他还是一个素人哦，他只是黄先生的管家。OK， 好，然后这个就是陈宝莲，
那当然，
其实这是他的最爱嘛。OK， 那其他可能都是这个我记得他拍过好像香港的那个片子。OK， 然后这个常常其实都是在他的招待所出出入入。那呢，黄任中，我要想就是说，他后来为什么觉得他？跟这个王佑珍，我就联想到他的原因，我觉得他晚景非常凄凉。你看他有美女，
对，
他喝上等的好酒，红酒。我曾经在他招待所，哎，一箱来，哎，后来请馆说什么几十万，我吓一跳。我那时候听到那个数字，你看二十年几十万，我吓一跳，而且没有几罐好酒，什么，反正人生最奢华的他都过了。可是呢，我大概在前两三年，我接到那个他后来。就是骨灰放的地方，金宝山里面的一个高阶主管告诉我说，他说，哇，你知道吗？我们真的联络到不到他任何一个家人、朋友，好，然后呢，就是他希望就是说，可不可以透过媒体可以呼吁一下？为什么呼吁？因为你们这些人常在跟他生前吃香喝辣嘛，
我没有，
你知道吗？
我没有，
这个
黄任中在给女生的方式也跟这个王佑珍很相信，很像，不同等级给不同的待遇啊。
当然不同啊，你比方哈，我们刚讲说吃饭，你刚说有什么名表啊，你来吃吃饭啊，或者是什么东西啊，有送礼物啊，像去他招待所，比方说有重要的节日去吃饭的话。据我所知啊，因为他告诉我说，哎，文婉你来啊、哦，我记得有一次年初在那，文婉你来，我在家里面我招待所办 party， 真的几十桌麻将桌，然后烟雾弥漫，对，然后有百乐门，这你无法想象，然后就像饭店一样 buffet。好，重点是在就是说，他说你来，那我会给你一个。那个
小礼物
没有，我给你一个红包这样。我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我不是你的女朋友，不是女弟子都不要。他说没有，这是我的礼数，而且每个人都一样。你知道多少钱吗？
多少？
五千块。
哇！
那我那时候就很好奇啊，
去采访一下五千块。
时间还没到，我就说为什么是这个数字？哎，不是我而已啊，其他女孩子也是啊。我说为什么是这个数字？他说要不要搭车？
啊哈！
要不要做做头发？
啊哈！
要不要买件漂亮的衣服？
啊哈！
这是哎。你知道这些大老板他算的多精，五千块多的没有、
就是这样子、
okay?
所以我们这样讲，哇，不得了，这次回到这个王佑珍，王佑珍也是一堆干女儿，哎、欸、哎呀，这个我们这位黄任中一堆女朋友也有干女儿，王佑珍怎么找干女儿？邓武听看名誉怎么说，今天进过广告。
我觉得新一代的年轻人能够对于新闻其实有非常有趣的犀利的幽默而且非常立即性的一些反馈，那这个东西包含了批评也包含了认同。
在我心目中，我觉得台湾的现在电视媒体应该做的是跳脱政党色彩，每个人都寻找一个出路，媒体应该从这个角度上告诉我们说我们可能的未来是怎样子。
台湾现在其实是在一个真真实实的乱世当中，越是乱世越是需要说真话的人，让我们的下一代愿意看电视，愿意看新闻，其实是一电视非常重要的责任。
其实一电视永远不要轻易的摒弃真相的价值。
我对一电视的期许是不是唯恐天下不乱，而是唯恐你以为天下太平。
我希望一个新的电视台应该是年轻有活力的，跟群众接近。我期许一电视能够做到这些。
the rock thing that you know. I am the one like Tracy McGrady. Thanks to the ladies, they love me like Earth. If it was a race, I'd be coming in first. Only one moon, one Earth, one sun, and that's why I am number one. Two, one,
现在收看的是一电视新闻台。
是的，一个叫王佑珍，他把4000亿的家产，因为女人，因为其他原因，花了身上没有多少，然后还捐款20亿到了美国。另外一个叫黄任中，哇，以前就讲到什么远航，什么都是他家的。结果呢，因为这些女人惨到最后，结果怎么样？惨到了一个骨灰坛旁边还看不到 view。哎，文婉，这怎么回事啊？
对，就是王佑珍他客死异乡嘛，你知道吗？黄任中我刚提到的，后来呢，就是那个名古打公司打给我，他就说，你知道多惨吗？他的位置哦，就在那个名古塔的最角角的地方，然后连 view 都没有，而且呢，他们找遍了所有的，你看，哎，这么多哎。这么多女弟子哎，
是啊，
这么多朋友哎，政商朋友都跑哪里去？全部瞬间都不见了。然后呢，他就在那个小小的角落。我们真的没有想到，就是说这么有钱的人，然后这么欠税大户哎，他连当初活的时候一块地都没有买给自己。所以到现在，其实有啦，这个那边的人员有说，唯独哦潘潘。就是那个小潘潘，
对
，OK， 现在嫁作人妇的小潘潘，偶尔其实会去看看他的，对，那其他都没有了，非常的凄凉。
财尽人散这句话真的很直接哦。那我不知道这个王佑珍会不会财尽人散，但是很确定也是，凡是跟他往来这些所谓的明星议员啊，现在都跟他说，哎，我跟他没关系，好，他都要跟他撇清哦。到底撇清最厉害的是曲美凤吗？这个名誉？
其实曲美凤哦，我觉得她也蛮衰的。她就是在2011年的时候，她是嫁给一个余姓的台商，然后生下一个儿子。然后大家都很关心她的近况嘛，哈。那所以就是她最近是因为那个国民党的文传会主委周志伟，好，就公布她的人事，什么关灯版男主角，所以大家又把这个曲美凤的名字又拿出来。那好不容易沉寂了一时之后呢，哎，今天又黄又真，然后又扯到了曲美凤。那人家是说她现在是在一间石油公司上班，但是她就是有接受媒体采访，是说好像有别家公司在挖角她，然后现在她。又有别的地方的去处啦，哈，好，那为什么讲到曲美凤，又讲到了王佑珍？因为当年呢，就是王佑珍就出事的时候呢，就有媒体去采访了这个曲美凤，后来赫然发现他有曲美凤，就是有一本手札，手札里面呢，他就是有记录说，比如说他跟谁见面，然后就是就有点像那个生活的这个算是日记啦，但没有那么详细。其中比较特别是说呢，他有写说星期六下午2点钟，哈，王佑珍给他30万的现金跟20万的礼券，好，30万现金跟20万礼券，然后另外有一天是写说王佑珍给他30万的现金加上10万块的礼券，然后附注说是零用钱，哇，零用钱是30万的现金跟10万的礼券，
那我改姓，我姓徐啊，
所以我就觉得王佑珍，哇塞，他的这个零用金出手这么大方哦，所以他刚刚说蔡家红那个什么几千块，我就觉得哇，他其实对曲美凤如果是属实的话啦，那我觉得他对曲美凤蛮好。可是这本手札就是被媒体报道之后，大家有问他，就曲美凤那时候蛮尴尬的，他只有想说这个字这个手札不是他的，不是他写的，所以他就完全否认有这件事，所以到目前为止呢，就是他跟王佑珍之间的关系还是一个罗生门。那另外比较特别是说，那个不是又讲到这个力霸山河吗？什么蔡家凤什么蔡家红都住过，然后大家就又有传出说，那个其实力霸山河曲美凤也有一户，然后记者去上门的时候，我觉得他妈的回应最好笑，曲妈妈就讲说，
哎，你知道他妈的回应
在吗？
他妈的回应非常，
他的妈妈
回应超好笑，他妈说台湾有这么乱吗？哦，所以我听不懂那个意思哎，他妈妈就只有回应说台湾有这么乱吗？那我还是很想问说，台湾有这么乱的意思是指说他女儿的关系有这么乱，还是说媒体这么乱？
好，
我就搞乱
讲到这关系啊，还有一个人不要忘记，高薪素梅也很厉害啊。啊，
你是其实高薪素梅我们大家都知道，其实采访过他的记者都知道，他那个眼神是会勾人的，
是，
所以很多男人到最后都被他勾了。那之前他跟那个李宏源那一段，你不要忘记那个李宏源后来气到不是在那讲，
他如果敢把他带进家门来，我就放狗咬他。所以那个是非常夸张的例子，但是问题跟他传出绯闻的人实在太多了，包括郑志龙，哎，郑志龙以前篮球国手，哎，
对
对，那个那时候夺王长得。
抱歉，让大家久等了。6月20号，年代 MUSH 剧场将推出一部超级偶像剧。
那个是谁？
是今天的吗？
暂时不能透露。
那你呢？居民呢？居民呢？
现在还直播？
不方便说，看了就知道。
什么啊？
人呢？
哎，别走，
别走啊！全走光了，剩下年代 match。好，给你独家。
那么当时是是中央有工人杨谦先生带着咱本港田寮乡的这个乡会，在咱田寮1738年啊，咱来建庙呢，建成咱的这个中华南寮乡。